本节目由 Iowa Radio 周边小店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谢谢。
哎，与此同时啊，我们这个付费节目，
哎，
小王聊书系列啊，
哎，
正在热播当中。
嗯，
哎，希望各位前去捧场。
好的，
再见。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Iowa Radio。
朋友们你们好，
哎，
今天可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啊，
嗯，
感觉我们好像就是些许空旷
哦，
有点回响，带点回响，
是是 是，
我们这个后面再说吧，我们首先是确实是搬了新地儿了啊，
对对对，
哎，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新地点的第一期节目，
首期
啊，首期呢肯定就来一个我们这个应季的最新单品的啊，这个一转眼一月过去了啊，
对
，OK 了一月。哎呦，这好像回响还挺大，是吧？
嗯，
自带混响，
有点演唱会的感觉了。
对对对，
是是是，
嗯，
有点那 KTV 你调那个音效的那种感觉。
我操，还真是，
嗯，习惯嘛，搬到新环境，
怎么说呢？还行吧，
我觉得挺好，挺我喜欢通透、
敞亮，
哎，特别敞亮。
嗯，就是现在基本上来说，就是只有白墙啥的，
对 对, 对, 对，
还没有别的那些东西呢。
嗯，
像一个工作室。
哎，那确实。
不再是皇宫那一挂的了，
嗯，但是坐在这感觉挺奇怪，就感觉像是郭德纲相声里一面院墙20公里，
中间摆一桌子
的路，你知道吗？
嗯，
简单说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 OK 了系列呢，主要就是聊的是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嗯，
我们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啊，
对，
感兴趣的话题啊，
嗯，
以及一些这个热点的新闻，
没错，
啊，这一转眼这个一月过去了，
哎
哎，咱们是先提了个新闻呢，还是先提了个最近的事儿呢？
我都可以，咱就聊聊这个搬家这事儿。
哎
啊，
这是第一个大事儿啊，
嗯，确实确实，我们是20年，哎，20年21年20年做播客，
对，20年嘛，
20年年底，
哦，是吗？
12月11月份开始就筹备的嘛，
12月发的是吧？
对，12月6号嘛，
嗯。对，当时我们第一个工作地点是位于三里屯的一个办公室。
哎，那是比利的当时那办公室，
嗯
，SOHO 嘛，
对，在那录了，我记得是4个多将近5个月吧，
哟，有那么长时间吗？
嗯，
差不多，
嗯，哦，因为我是5月行的时候得知了这个噩耗嘛，
哦，
对，其实，在那块录的时候还行，我觉得挺好的，
那是不错的，
各方面环境什么的，
嗯，
隔音什么都挺好的，
有吃有玩那块，
嗯，
还闹鬼，
嗯，
闹鬼
吓你们，
对，吓我们嘛，
哦，对对对，
当时是录了5个月，
嗯，
换了地儿了。
哎，换了你家，
就换我家去了。
那，嗯，是2.0，2.0换到，嗯，对
2.0。我印象中啊，是录了4个月，
哦，也有4个月，
从5月到9月，9月我又搬了家，录了4-5个月吧。
嗯
嗯，其实2.0还行，
2.0挺舒服的，
2.0不错，其实，
嗯，也挺巴适，是不是？
对
对对，
巴适。
3.0其实也很好了。
哎，
嗯，当然，反正录到9月份的时候，又搬到了我们第3个地点啊，
就是你老Sky 租的那地儿。
对对对，
20楼小阁楼，
当时是跟 Lauber 成为了邻居。
嗯，
对
啊，租了一地儿，那地儿我觉得也非常巴适，我觉得那地儿是最巴适的。
哎，那是超级巴适，玩的多。
嗯，
就是在那儿，就是。我们每回录播客啊，本来我们这仨人就面一点，
嗯，有点墨迹，
在那边3.0是最面的，
那是因为那是你家呀，
啊，
你这 PS5
先玩会儿游戏，
嗯，
啊，然后
俩游戏换着玩，
俩
2K FIFA，
哎，
后来又加了一个真人，哎，叫什么
UFC，
嗯，
换着玩，
嗯，
玩完之后找外卖。等外卖，等外卖时候再玩，
哎，
啊，然后呢，外卖吃完之后再玩，嗯，玩满，嗯，然后呢，开始说今天录什么，商量，可能从3-4点钟咱得正经开始录，我估计得6-7点了，6点多了。
不止6-7点吃完饭，你还就是歇会儿嘛，
啊，再玩会儿，
你不讲究吃歇会儿吗？
嗯
嗯，打一把
啊，6-7点，然后录到个晚上11点钟，
哎，
11点钟，
反正我有时候我经常回家2点
啊，十一点钟，反正下来再玩会儿呗，
那，
啊，再玩会儿，有时候因为就要不然是比利不服气，要不然我不服气嘛，
对，
确实，
再玩会儿，基本上就回去很晚了，
嗯，不过那时候也是早期，那时候有点没溜，有点没数，
嗯
嗯。
我记得 3.0 是正经录了1年，
肯定的，因为你房租1年嘛。
对对对，正经是录了1年，然后等到来年之后，第一期就是到4.0的时候，
嗯，
我另外搬家的时候那地儿就不太行了，
那地儿3.5，
嗯，3.5有点小，
那是鞋盒主要，
对，有点小，嗯，单独那个小房间没有窗户，嗯，
对，
咱录了那期就是马哥那期，
嗯，这个人录了一期
30岁的我什么什么叫什么来着，那些
做了一个决定，
啊，做了一个决定，
对，
嗯，
那鞋盒真的是当时所有人热到的已经全都光膀子了，
而且那会儿
上阵，
那会儿应该是北京最热的时候，
哎，
嗯，哎，
嗯，确实
啊，那块儿挺坐牢。完了之后就换到比利那块儿，比利那块儿正经也是录了得有个一年多，
一年多。
对，
嗯，
因为我是搬到新家，我那租期是一年嘛，
嗯，
等于是那租期那一年肯定都是在那儿录的。
哦，你要你又续租了？
不是，我不是又换了一个新的亲家吗？我不是三年换了三个地儿吗？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大概录了在那边录了，我算了一下，应该是一年零三个月吧。
哦，
一年零三个月。啊，在比利那儿
啊，然后就来到我们这个，
来到我们这儿了
啊，
等于是换了得有五个地方。
我估计啊，
嗯，
以后应该还会换，
一定的，
是吧？
一定会换的。
嗯，我还是觉得挺有意思，挺高兴，尤其是现在这个新的地儿，它基本上全空嘛。
对，
你可以自己布置一下啊啥的。
是
啊，而且这新地儿离我特别近，
你看看吧，
啊，这是唯一一个录电台地点离我特别近的
啊，之前都不老近的，
之前
其实Sky家还好，
对，不，之前他那个你那就是几点三点零，
三点零，
三点零的还行，
就我租那房子，
其他的都齁远，其实，嗯，
反正因为今天是 OK 的一月嘛，
嗯，
我们这个前两天啊，
哎，
也是在一月的这个范围内啊，
确实，
我们经历了这个得知消息。
哎
啊，开始学嘛房子，
哎，
正经花了一天找房子，
哎，
最终找着了，搬到这儿了，
挺精彩的
过程。嗯，
哇塞，我那天说实话，我特别快就睡着了，那天真给我累着了。
我也是，
而那天零下十几度，
嗯，
就是我估计你这个天一冷嘛，你人体这热量消耗快，
嗯，
也容易累。
对，
那天我真的，我当时回去的时候已经觉得要感冒了。
你就是说看完房子那天是吧？
就咱那天，你还记得我当时说吃完饭我还说我有点头晕，你还记得吗？
啊，你说吃完火锅是吗？
啊，
对，
头有点疼，当时我感觉，
嗯，
我当时我觉得回家，我觉得我要病，然后我就感觉狂喝水，然后直接躺着睡觉，电脑都没碰，
没玩游戏，
没玩游戏，
好家伙，
嗯，反正我们一开始吧，就是，是早晨十点，就是我们就说一下那个找房那天吧，
哎，聊一聊挺精彩
的
那天，
我们是早晨定的是十点。你约那锦鲤说咱们一块那个链家锦鲤嘛，
哎，对，
硬装啊，
对，
嗨，
嗯，
说这
你看看吧，嗯，然后十点半到的，
对，
十点半
没吧，十一点半，
十点半，
你这侮辱人了，
十点半到的，
我是十点十分到的，
哦，不，我意思是找到那个锦鲤已经十一点了
啊，那
十一点多了，
对，
嗯，
嗯，反正在那在那边吃了个馄饨。
炉那个驴火，
吃了个驴火，
嗯嗯嗯
嗯，你是去隔壁的餐馆吃了个面，
我吃不了驴火，
你 看
我得吃点那面，
嗯，
得亏吃了个面，本来我想的是咱就别吃饭了，赶紧十点到那儿，赶紧切咔嚓一顿看，不吃那顿饭我真觉得停不下来那一天，
确实
挺累的，
嗯，
你知道我后来数一下，
嗯，
那天我们看了13个房子，
哦，真
的，
嗯，
你是把后面的那几套也都算上了是吧？
就是一整天我们看了13个，
哦，一开始其实咱们的方针一开始就有点问题。对吧，
啊，对
对，但是我一直觉得啊，
嗯，
咱们这种小规模的这种小型的工作室性质的东西，
嗯，
哎呦或 radio 嘛，
嗯，
你整的那种跟个什么写字楼里的像个公司似的也不合适，
那是，
嗯，
而咱需要这个环境比较安静，我们得录音嘛，
哎，对
啊，没办法跟别人一块租那种工位啊什么的，
主要确实吵
挺，
对，
嗯，
所以我就觉得民房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看的民房嘛，
哎，
嗯，一开始找的第一个哈，
第一个不错，
第一个是不错，很大，
嗯，
而且价格还可以，稍微有点超我们的预算，但是还可以。
哎，那个得有个4000了，
4000整
、嗯，
4000整是吧？
嗯，
我们想的就是3000以里把这事儿给办了。
对，
嗯，
因为毕竟是哎呦，我第一次花钱租地儿，
对。
其实我觉得3000的预算对咱来说还是有压力的。
嗯，
我本来其实最开始以为这个就是亦庄这一片儿啊，
嗯，
这3000块钱已经租一个非常好的，
就乱租，
哎，就乱租了。
确实，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
嗯，
后来我发现还是算了吧，就是，
嗯，
就是在北京啊，3000块钱啊，
嗯。
你想租个好点了不太现实都。
其实你要这么想，如果咱们是正经住的话啊，
嗯，
我感觉这一片房子确实还行，
嗯，那确实
挺物美价廉的，
嗯，
说实话，
嗯，亦庄嘛，
你说第一个咱们看的那4000块钱的那个很大不小，
55平嘛，
没
第一个得有80了，
第一个
85平，
对，
嗯，
我记得是 两室一厅吧，
三室一厅，
你是把阳台也算上了？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哦，对，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哦，那个房子不错，但它是属于在那种老小区，
没电梯。
对，然后在次顶层，
次顶层
啊，
爬上去挺累。
对，主要那个一开始印象还行，主要是没电梯，我们搬家费劲。
对，那个，而且那个电梯啊，它不楼梯，它那个是比较那种老旧的那种楼梯，很狭窄，然后拐角呢也是那种特别急促那种的。我想着搬大件的东西，你搬上来，工人都就不好搬，咱自己往上搬，转角都转不了。
Pivot，
你看看，我们第二个看的是什么呀？第二个看的是一个，是那个特好的那个吗？就是有点像办公室似的那种。
哦，是这样，咱不是看完第一个嘛，然后我们其实在正经小区这个范围内就没得选了。
嗯，
因为没有再更便宜的了。
对，
所以我们只能看看商住房。
对，
开始往远了走了。
嗯，
对，
就那大商住房里面全是采耳啊，什么美甲呀，脱毛啊，什么那种店。嗯，
哎呦，看了得有几个商住房，四五个。
对，我感觉那些都可以一块说，就感觉隔音很差，然后特小，而且还有蟑螂，
就是一梯二十来户那种。就反正，就感觉我在里边录音的话，一定会吵到邻居。
对，
而且门口他们那些人来人往的，就什么人都有，
确实。
然后呢，就来回走的时候，要不然一走打招呼，哎，慢走怎么着的，然后屋里听得清清楚楚，
录进去了，直接
啊，直接录进去了，就有那种氛围音的感觉。我当时想，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商住房，它基本上咱看的每一个商住房，它都有一个蟑螂屋。
对，
要不就是抓蟑螂的盒，要不然就是蟑螂尸体。我给我吓完了
啊！你当时还让我看那个蟑螂屋里有没有货？
对，我想你想啊。我一进那房子，我那个房子它是密度也很高，也是一梯二十几户。
嗯，
我一进去啊，我就感觉那个气氛不太对。
嗯，
因为他那个跟我一开始租的那个一个房子特别像。
哎呦，
然后我就看一个蟑螂尸体了，
你看
真的吓坏了。我真见不得这东西，
还不小，其实
那真不小，那算上虚虚得有个五厘米六厘米了。
那是 regular size， 中杯标准杯，
我觉得在北京真算大的了。
哦，那你应该没见过大的，我操！
不是，那就不是一品种了。你说那就是什么大连也不
大连
啊
啊！全按这说，
就我觉得你记忆力不错。
嗯，
就有那种特大特胖那种，那种我也见过，但它不是一品种。
你怕那种大的吗？
我肯定都怕。
哦，
但是那种小的能长到那个尺寸啊，
嗯，
我就已经心有余悸了。
就是小的和那种大的，你会有这个，就是更害怕哪种吗？
肯定是大的，
越大越害怕呗。
对，就是那小的。我可能整理书柜的时候，就是以前租那房子嘛，我一把一本书拿出来，噔儿就在那儿待着，我就感觉心一慌，你知道吗？但是有一次啊，我在那个就是那个小区里走，他那下水道不知道什么毛病，你知道吗？就是一到晚上之后，你其实很明显就能看见那种很大个的在地上跑，
那种都巨老大。
我靠！我一开始以为耗子，
他
真的快赶上一只仓鼠了，就真的很大，像那种实验用的小白鼠，真的有那么大，我就不知道那是啥，我就赶紧往前走一走，然后后来发现他那种跑的嘚嘚嘚嘚嘚嘚，
你看看吧，
啪啦啪啦啪啦就那样过去了。
你没给他逮回去，然后弄一个特唯美那种滤镜拍夏天的第一只蝉。
没，后来我发现蟑螂，我就真的就害怕完了。然后有一回我系鞋带，然后我一抬头，我是在那个就是楼梯门口，你知道吧？就是单元门的那个楼梯上，我踩着个楼梯在那系。一抬头，我就看见一只那么大个的，就在我眼前的那个楼梯上，
要动它那须子。
哎，好像是有，但我记不清了。我那时候第一回有那种就是真的要被吓背过气儿的感觉，就我眼睛已经往外翻了，就是有那种感觉。
哦，那你是真的就是我也怕，但我也怕，但是我感觉你这程度更重一些。
对，就是你像咱玩密室，我觉得哎那种哎别追我什么的，我就没事儿，它不会有就是生理不适。但是我每次一看蟑螂什么，就是你小一点的，我打个冷战就还好
了。
但那个我真的我觉得我会昏厥的。
好家伙！
所以咱看的那个房子，我真的是一万个不愿意。但是那个房子啊，它预算挺好，就是
三千块钱。
你说的是那个就是本来墙上贴东西那个是吧？
哎，蟑螂屋。
对，就是有就是对我们给它起外号蟑螂屋。
其实当时我感觉出来了，因为看那房子时候，我感觉我跟比利都还挺满意的。就但是我感觉你就是有点犯嘀咕，
就是我其实是很愿意顾全大局的一个人。
哎呦，
就你们俩那个意见啊，你要说平时换别的东西，我肯定冲了，没意见，因为确实也都挺好的。
那点再便宜的也怎么看呢？
对，但那个蟑螂真的是，就我真的特别那什么。
你看看，
但是我其实当时也想了，冲就冲了，
然后找一个保洁，到底找一驱虫给整一下。
对，而且咱们不跟里头做饭，其实应该就不会再有蟑螂了。
但你知道啊，他。 我为什么就是觉得那个就是我那么不愿意、
嗯、
是我一进那一厕所他把那下水道用胶条封上了
啊，你觉得那蟑螂是从那下水道往外跑的？
对，因为我住过很多那个民宿啊，租的房子也好，很多有这种操作都是有很大的蟑螂的那种、
哦、
知道吧，
得先解开封印了冒出来了
瞪一嘟噜，
哇塞，那我真得
嗯，
活不了，活不了。
反正当时我记得那时候已经看到四五点钟了吧，咱们看了全是这个商住两用的。
嗯、其中有一个张老师最喜欢的，
叫
什么来着？
什么宝？
力宝，
力宝，力宝，那是真不错，
嗯、
那是正经好。
那个办公室什么情况？
22层，
22层，
嗯，
能看到中国尊呢、啊，
你 看
北京国贸 C 波德呀，
你还捷运。
捷运
啊，有捷运，
是捷运，
有地铁，
有地铁，
都能看，就视野又好。完事儿，他是刚装修完，我感觉，
嗯，
没用过那房子。
对，那这就是给人感觉你刚装完，然后还没用，然后厕所居然是电的马桶，
哎，就那电的那马桶，
对，发
高智能的那种的，
对，
嗯，
而且、
哦、我都没注意那电那个马桶、
哦，高级完了，
是吗？
高级，
那卫浴那水龙头用的也不错。
他那地儿就感觉当时我一进去，我当时一看那装修，就有点梦回三里屯的感觉。
对，有点就感觉就是他了。其实当时我一进去，我就感觉就是他了。
而你知道他为什么好吗？他紧挨着一个大商场，什么吃的都有。
对，
我打拳的拳馆也在那儿。
你看看吧，
你就说吧，我没事打个拳，我直接上楼录个播客吧。录完播客，我下楼练个拳吧，什么的。
回家也方便。
哎，我哎太方便了，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但是那地儿有一致命的缺点，
嗯，
隔音太次了。
没有隔音
的，没有隔音，
没有隔音
啊！
就是他，我感觉他那个房子还离那电梯间有点距离，
嗯。
但是我们把屋门一关，里面就是我们看每一个房子都是两个人在屋里，嗯、其中一个人把门关上，走在外面，然后我们在里面模拟这个我们录播客的时候的样子。
嗯、
反正那个房子是听得一清二楚，你在电梯间，你得等电梯那块说话，我们都听得特别清楚。
嗯，那扇门仿佛就没有一样，
嗯，
很可惜。
然后他那个屋里的有一扇一面墙是跟。隔壁是打通的，其实、
啊、对对对对对，它本来是一个特别大的一房子，
嗯、
中间
拿那个水泥板给糊上了一面墙，然后其实还有个门，好像说是，
哎，
被上一家给拿那个泡沫泡发泡的那种类似于岩板一样的那种材质给糊上了，
嗯。但那个我觉得总体来说算是不错的，可惜了，
嗯、
就是那个隔音不行、
嗯。而后来我们是怎么着，突然决定要开始看这个办公室了？
因为绝望了
啊！这就是我们在看完了接下来的另外几个房子之后，发现这
个
价位、
嗯、一个不如一个。
对，而且就是
大差不差吧？
对，大差不差。
就要么就是贵超预算、
嗯，
要么就是真的很埋汰、
嗯、
很脏，
都反正都有致命缺点。
其实那时候咱们已经把预算已经提到4000块钱了。
对对对对对
啊！这、
嗯、
还有的就是那种就是巨压抑，你知道吗？
嗯、
就是
有阳光朝东北方向，
甚至没有窗户，没有信号，没有手机信号、
啊、
那房
对对 对,
对, 对，带自个儿迁网。
哎哎、嗯、对, 对, 对，
那一个月一年又得多花个多少钱啊？
1000多吧，
1000-2000块钱，
1600，
嗯，
都有套餐嘛。
啊，
后来咱们是咨询了个朋友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说你看一看这个产业园，
对对，因为这一片产业园特别多，
没错，
嗯
嗯，
当时不懂啊，后来一看，我产业园它那个办公室很便宜。
那对，因为他们也没有厕所、
嗯，
没有厨房，就是一个空间让你办公用的，
对，基本上是一。
嗯，
他这个计算方式跟咱们这个商住的也不太一样，对吧？
是吗？
咱们商住的是就是按月算钱，我问他多少钱，
嗯、
他就是告诉我这一月多少钱。
嗯，
但是那边的那些办公室呢，他都告诉你每平方多少钱。
对，
啊、
一平米，
一平米
2.9块，3块多什么的，
有的1.9块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但是1.9的也是空调有问题，就是空调有按时间算的。
对，7点之后。嗯，不给制暖制冷，
对，
给制暖，但不给制冷。
哦，是吗？
对对对对，
第一家是不给制暖，也不给制冷。
对
对，
后来是那个不给制冷，但是给制暖。
嗯，
反正咱看了好多嘛，然后人家都是什么2-3块一平，
嗯，
然后面积都没有特别小的，
嗯，
都是那种最开始那些几个都是那65平、70-80平那种贼大，
嗯、租不起，
也租不起，
嗯。其实第一个它60多平，就是咱看第一个，
嗯，
那个是不是算下来好像一个月是3700左右？
就是3700，
就是3700。
但是你得算上水电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嗯
啊、我觉得就是3700嘛，它跟3000的这个预算还有700呢，
嗯，反正看了那个之后，后来又联系了一个专门。因为前半段我们一直找是链家的那个经理，
哦、给那人忙，给那人算完了，
我操，给那人。
其实我首先咱得说啊、我们是抱着想找他租房子的心态，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确实没有合适，
真没合适。
对，
嗯，但是那哥们儿挺辛苦的，寒风中到处取样去。
他带咱们看了就得有六七八个吧，
嗯，
不少，
得有七八套，嗯，反正后来我们是又找了一个专门那个租那个工作室的一个中介，
对，就是办公室的，
对对对对对，
我之前都不知道这种产业园是能直接租的，你知道吗？
对，
哦，是吗？
咱而且咱甚至是直接开车进去问的第一家，
哦，那确实，那
我当时都不知道能这种操作，
嗯，
有这种事儿就得自己跑，
对，确实，
嗯。反正我们当时看的就是说最后那两个就是一个小的那个另外一个风水好的那个。
其实那风水好的我觉得咱们其实没太考虑。咱最终不就是看好的那一个吗？
嗯，
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鞋盒。
那个其实说实话啊，
鞋盒大。
就是咱们迫不得已我就租那个其实也还行，但是如果真的就乍一看租那个也挺闹心的。
但那个便宜，那是最便宜的。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嗯，他今儿还跟我说呢，说能1800-1750的。
哦，是吗？
对对对对，
那个是20平，我记得
我那个我都很难在播客里去描述它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它是一层一层，但是你进去这，比如说咱们租这四层这间，它是进去之后就跟那个小商铺似的，一个一个防盗门，一个一个防盗门，就有点像那种美国那种仓库，你知道吗？
哦，仓库、
啊、对吧？
你觉得特别奇怪，就是我进去当时第一眼我感觉特别诡异的一点，就是它每一个门都特别矮。
对，每个门都特别
对对对对
特别奇怪，而且那个门是那种古铜红铜色，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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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这整体那个外部有点吓人，当时我其实是觉得的。
但是你一开门进去，那挑高得有3米多，
哦，就特奇怪，
天花板离我们巨远，
嗯，
那门也就2米高有吗？
差不多，
就是2米，
也就是两米，
也就是
将将2米、
嗯。然后那个你在办公室里见到那种家用的防盗门，你会觉得很奇怪。
确实
啊、
哎，有种回到小时候感觉。我记得小时候跟着那个大人去上班，去他们那个单位的时候，有的是那种防盗门。
嗯，但是人家那种是什么呀？人家那种是就是大长溜，一个大走廊，
嗯、
然后一个办公室。我脑子里想都是这种，但是他现在是一个回字形、
嗯。对，
就感觉说难听点啊，
嗯，
有点他妈像停尸房似的。
我操，真的假的？
你不觉着吗？
但是
我当时确实也觉得那块氛围有点奇怪，
有一说一，它就是有点奇怪，因为你从外面看，它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还是现代类型那种建筑，
嗯、
但里边之后你就感觉就穿越了
啊，一个大回字形，但是中间有、嗯、也是办公区域，是一个玻璃那种办公，哎呦我操！
但你知道，就那个房间，
嗯，
它一进去属于是一个正方形吧，四长方形吧，
嗯，
然后呢，它的窗户。就那么一抠的那窗户，
对对对对，
而且窗户前面就是另外一栋楼，一点阳光没有，
真是一点阳光没有，
采光奇差。
反正那个当时跟我们说是2000一个月、
嗯，
然后呢也没网，也自个儿得牵网线。
嗯，
其实当时我们已经有点咋说呢，就可能还真就是在考虑那个了。
对，因为没别的，那时候已经到夜里6、7、7、8点了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反正后来我们又去。就太饿了那天，是吧？那天反正就早上10点多吃了个饭，然后后来我们逛到6、7点钟的时候去吃了个火锅。
嗯，
那天又非常冷，主要是
哦，真的挺冷的
啊。
莫、嗯、回当时那当时那个三里屯的时候，
嗯，我说实话，我真的就是和你们共事以来，我觉得那天是我最饿的一天，你知道吗？
我看出来了
啊、
嗯，因为那天我们吃的铜锅涮肉
啊、
嗯，我没吃着，前两波下肉我一口没吃着，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妈那服务员倒霉在他身上了，他就给你那边一直放肉，他也不说均匀的放，我每个人都能往里续。
那其实我每回啊，我这家里肉我都是往那边放，再给你们那个拿筷子
匀过去是吧？就是你觉得你下的挺平均的，
哎，
我也是这么觉得，
但都不知道老飘到我这头，
不是就我看你下了，我每次还跟你说王哥多来点，然后我说加点肉吧，
嗯，
我不是喜欢先吃白菜吗？
嗯。
没人抢你白菜，
哎，白菜吃的很多，就前两盘肉吧，我真的就没怎么吃着，我都没看到那肉，
我觉得那个可能桌子有点斜挺，就是他往我这边斜，因为我感觉我都是往拿那个筷子夹完肉，往那放肉往你那边捅着，但是我一下筷子就满全是肉，一下筷子满全是肉，
有这可能，
我那也还行，
不是我，但是我为什么当时我还说起王哥，我就没见你这么饿过呀，
嗯，
有的那肉还红着呢。
太他妈饿了！那天真
红着你就给夹走了。
那天真太饿，而且就是那天我是从来没那么想吃过涮肉，你知道吗？
是吧？
对，本来最开始要去吃那个烤肉嘛。
对、要吃韩式烤肉，都已经到那儿了。
嗯，
掉了头回去了。
对
啊、
嗯，嗯，
得亏你先吃了涮肉，暖和过来了一下。
对对对对，
哎，确实、
嗯、
不错。
嗯、我记得因为王哥说他说过，他之前 说他不爱吃，就吃涮肉吃不多。
对对对，我每回都吃不多。
确实每次聚餐的时候他就吃两口就不吃了。
我属于是火锅。
你挺能吃，一直是这个火锅里。
啊，我太爱吃火锅了。所以那天我跟你说，哎，得亏多加两盘。
吃的很不巴适是吧，
刚开始不舒适的吃的不舒服呀。全是白菜，你知道我感觉胃里是气儿。它不敦实。
太好了。
我还就着糖蒜吃的。就是
你
吃了白菜来一口糖蒜。
嗯，
这时候你不续上肉的话，那糖蒜的味道会在你嘴里蔓延开来，就是胃跟嘴它就通上了。
嗯，
必须得有点肉。
反正我那天吃的很巴适。
是后来上又叫两盘，就还行，不错，挺好的，
反正我们吃完火锅之后，最后看的那个房子，
哎，
是我们的这个
嘉宾嘛，
嘉宾啊，
通过嘉宾这个问了一下，说
对对对，
这边看办公室呢，你那有没有什么好的？
哎，
啊，
一开始说的是一个这个20平的一个
二十平
的一个办公室，我其实当时没有抱太大希望，你知道吗？
我是抱着很大希望，因为我看照片了。
但我感觉就是因为主要隔音这一块，
哦，
我不太确定，因为之前咱们也来过他这个楼，我老怕就是说会不会声音太大，周围全是工位什么的。
哦，
对，我比较担心这个。
我跟你说，我把我就是全部希望压在他身上了。
哦，
我也是，
因为咱们如果这个不行，我们的选择只有 A,
蟑螂屋
A 蟑螂屋，B 骨灰盒，
就是得停尸间，
停尸间，
这俩
挑高3米的停尸间，
这两个都不够舒适。
这个确实太难受。
虽然说咱预算就这样，你也没法要求太多吧，但是就确实心里面有点膈应。
对，结果到了这儿之后啊，
就他跟他们说，说那个之前看的那个。没法用
啊，他们有别的用处
啊。然后我当时挺，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把我们骗来了！
我操！我当时真觉得完了，
哦，我当时也挺绝望的。
我当时其实挺空洞的眼神，
确实。
但是他说，但是，
哎
啊，但是我们有一个100平的这个
啊，
暂时还可以
啊，给你们用吧。
啊，
对。
然后我当时说100平，我们也租不起呀，啊。
确实我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咱预算真的就卡3000。
对
对对。
你就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就说你3100的东西比3000可能好个50%，但你就那100块钱你就拿不出来，
对，
所以就卡这3000就很难受。
对对对。
结果呀，
我靠，一说这价格，
你要不说这就是。叫什么？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就靠在这儿。
真是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子呀？
哎呦，真是！你就有的时候，你就是雪中送炭的，就是你的好兄弟。
哎，
好兄弟！
哎，直接就说这100平的房子啊，
哎，
3000租给你看看吧。那留着确实一般，你没啥用，你们就拿着先用呗。
但是其实哈，我当时听完之后
啊，
我心里其实有点犯嘀咕。
确实，
你是怕欠人人情是吧？
一个是欠人人情，
我确实也害怕这个。
再一个是什么？他说100平，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但
就是跟咱们第一个看的那办公室一样，是一个巨老大的一个，
就是一个100平大正方形。
其实真要是那种，咱们没法用，
咱们用不了。
对，因为回音太大了，
太大了。
其实今天回音就挺大
的。哎，是的，是的。结果我们过来一看啊，我操！真他妈太牛逼了！
这应该叫什么三房间吧？
我真太牛逼了
啊！一进来有个会客厅，里边有一个财务室
啊，
在里边
库房，
不就是老板？就咱们现在此时此刻这房间了。
哎，旁边啊，你说财务室是库房是吧？
财务室
就
咱们当库房用了。
对
对
对。
然后咱们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老板间。
哎呦，我真的感觉完就舒服完了。
这一个小房间就顶咱之前的基本上咱们录播课的区域了，
真是。然后现在又多出了一个会客厅以及一个库房，
还有独立的洗手间。
哇，
咱们还有中间有一块走廊，可以供咱们打篮球。
打篮球，
不就是你感觉这。那天啊，我觉得就是很奇幻，你知道吗？看了一整天的房子，我原本以为可能就第一个或者前几个好了，越看越次，越看越次，结果到最后一步了，哎，发现来一最好，
坚持到最后，
哎，真是，
哎，
哎呀，太好了！
我当时出门的时候就说嘛，我说这一天白看了，
看
就得亏咱问了一下，但最开始其实还没，就是有点担心会确实有点打扰他，就是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跟他说，后来我是硬着脸皮说，来了一个，我说问你点事儿，
这事儿闹的，
真成了，你就琢磨吧，真成了，
我很希望在这个新的工作室，咱们这个哎呦，我能更上一层楼，
哎，
你要不上的话不行，你交不起房租就不行，
哎，确实，
那确实是，
哎，咱正经的得就。 哎，多做点这个节目啊，周边呐、啊，
嗯
啊，接点广告啊啥的，
因为这也算是这个我们这个月发生的一个非常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大的一件事儿。
对，
我们录播客三年了吧，
嗯，
三年了，其实之前没有考虑过房租的问题，
确实最大的一个大头成本没有想过。
对对对，
有压力就有动力。
其实我们当时看房的时候都愁完了。
嗯，
哇塞，你知道我每过一条马路，
嗯，
我跟Sky就在这儿每算一次，
嗯，
说我们。
啊、
哦，要怎么着才能是有点盈利的？
哦、
然后还能 cover 掉我们的房租 ，cover 掉人员的费用什么的。
对、嗯、对对对，就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就怕算，
一算你就我怎么这个天文数字？
对、嗯、对对对对对对，
确实。
之前当一个外快来做，当一个就是真的那种
兴趣爱好
去做的时候，先觉得你觉得赚的一点哪怕一点都是开心的，
嗯、是，
然后现在就觉得。哎，也是开心的，
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这个播客所有的成本啊，当然刨去这个零食什么的，所有的成本其实就是我们的设备。
嗯，
对，
就其他的再无成本了。但是就是这个房租这事儿一下弄过来之后，我们这么掐指一算，就感觉，哎呦喂，
嗯，
你就说吧，就一个房租压倒一个头部播客，你说还有什么？哎呦，
头部。
嗯，但是结局还是好的，结局
有办公室的人说话就是有底气啊！哇塞，
结局还是好的，结局还是好的，
挺好挺好。
到时候咱们这个房间装饰一下，
嗯
啊，然后到时候那个视频版本的时候可以看到，咱们后边可能有一些摆一下，
哎，得摆
小奖杯，
嗯，
对，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提前录了好几期啊，我们这个可能播放顺序有点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下周的这期你们在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怎么在愁，因为下期才是下一周的节目才是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最后一舞，在上一个公司，
Sky那天伤完了，
我
上身
伤完了，
因为那天我是当天跟你们说的。
很突然，巨突然，
我也是很突然。
嗯，那都是我第二个家了。
嗯、现在这是你第二个家吗？
现在这是，
这是你唯一好家吗？
这是真唯一好家。哇，这真的一万个好。
嗯、
就说头一回跟这录，刚刚在这吃了个外卖，你就说吧，我操，真没完没了了。
哎呀，我挺想要柜子和沙发的。
嗯，
我感觉就是这儿再摆一沙发，然后呢，这儿再摆点乱七八糟的什么桌子、柜子什么的，就咱们这个回音应该能好很多。
哎，没错，得把这房间填满。
嗯，
对，
铺点隔音棉吧，到时候什么吸音棉。
嗯、对、
你看看吧，迈向商业化了，咱们属于
太好了。
嗯，
哎呦喂，这就反正这是我们这个开头啊，就是我们一月份的一个大事儿。
没错，
怎么说？咱们现在敌了个热点吗？
来一个吧，
敌呗，
敌了一个，
敌啊，
敌一个，
谁先敌？
你先敌吧，
我先敌。
你不是热点大王吗？
我确实啊、那次我发烧了，没敌成，
哎呀，
对，很难受。
我们敌的很难受，
哎呀，
你们敌的很难受啊，
很难受，
很难受。
熟练度这块不行了，
对对对，少了任老师，当时就感觉这个节目就缺少了灵魂。
你看看，
哎呦，你是这么说的话，我来一个，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看，在这种新的办公室啊，第一次念这些新闻啊，
嗯。
这个非常火啊、
嗯！
我这一说的话，所有人应该都有所耳闻，
嗯、
甚至是看过不少他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视频资料啊。
嘿嘿，
叫这个哈尔滨冬季旅游爆火
哦，
是
哈尔滨呢？
你看看吧，
旅游爆火，
哎，
怎么着？没听说？
我听说了，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
不明白，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火。
冰雪大世界呗，
但是每年不都有冰雪大世界吗？
对，它其实是每年都有。
嗯
嗯，但是今年就是特别的火，
为什么？
一开始啊，这个当然我这是其中一个说法啊，
嗯
啊、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他们有闹了一个叫退票的这么一个事儿，
对
对吧？
嗯，
哦、
就是。就是哈尔滨当地办了一个什么活动，
就是冰雪大世界，
就是冰雪大世界、
嗯，
反正是哪儿出问题了，
退票了。
哎，这个有人想要退票，
是因为我记得啊，好像是因为冰雪大世界，就你买了票门票、
嗯，
你能进去看冰雪大世界。
嗯，
但是呢，今天好像冰雪大世界里面它是有一些游乐项目的
哦，
那游乐项目呢，等于说就你得排队啊。
哦，
但是人实在太多了，好多人其实他们买了票呢，可能是为了去玩那些东西，
嗯，
但他们玩不到。
嗯嗯哦、
oh, ，然后就好多人就闹说要退票，
你看看吧。
但其实有的人就他们只是也没有想玩，但他们已经进去看了，一出来已经花了这个门票的钱了，但他们就起哄，一起说退票、退票、退票。
哦，
大概是这样，我记得好像是啊。如果不对，大家可以指正一下。
哎，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
嗯，
这个事儿其实热度就很高了，当时就是闹的，因为退票嘛。
对。
然后当地这个做的特别好，
嗯，
就是呢发了一个叫致广大游客一封信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道歉，然后直接连夜就整改了吧、
嗯、
这事儿，
嗯，
然后一下就等于说是黑转红了，你知道吧？
哦，
就一下就是
就是一开始是负面新闻，
就因为这事儿反而大家都愿意去了。
对，就是、哎、就因为这个事儿让他更多人看到他了嘛，然后觉得、
嗯、
哎，这还有这么多东西，然后呢，他们又这个整改的非常好，
嗯，
然后态度也非常好，结果呢，还就是出了一系列这种叫什么叫宠粉吧。宠粉的一些行为，
宠粉啊，
对，其实也是这个哈尔滨文旅他们自己搞了很多东西，
嗯、
比方说啊，有这个冻梨吃过吧？
嗯、吃过吃过，
要切片摆盘，
先在水里泡嘛。
嗯，
就冻梨它是跟砖头似的冻成，但是你要想吃的话，你先在水里泡，给它泡成那种类似于冰沙的口感，然后你再给它切开了那种。
哦，是吗？
对
对
对
对
对，我当时去海城的时候就 是
哦，你说是冻完了之后是吧？
但是你在外面卖的那种冻梨、哦、你都得搁水泡，因为太冷了。它
是吗？
硬的巨瓷实，你根本咬不动，跟砖头一样。
哦、是吗？
嗯。
我是不好吃这个、我感觉口感有点怪哈。
我一般，我吃了也就一般。
哎，反正、
行、不好意思。
还把一些动物，比如说企鹅啊、鸵鸟啊、驯鹿啊，就是开展就特别多这以前从来没有的活动。
嗯、哦。
甚至啊，在这个他当时不是有当地有一个叫索菲亚教堂吗？
哦，是吗？
哎，然后有人在这拍那个照，然后说：“哎，我这要有个月亮就好了。”
嗯，
就是教堂、月亮、夜景、灯光，咔、
嗯，
特别美。结果当地，
嗯，
派了一架无人机啊！
哎呦喂，
也不能说派，就是遥控的一个无人机，弄了一个假的这个月亮，
嚯、
哦，叠在那儿，然后让大家一块儿这个拍照。
你看看，
这一下啊，等于说是打开了
哦。
你不光因为，而且很多这个南方的朋友们。甚至就是在就是热带地区什么的，
嗯，
不下雪
哦，对，没见过雪，
哎，对，或者下也就下薄薄一层，
哎、
哦，但是哈尔滨那种
确实
哭嚓哭嚓
很夸张的，
对，把你埋了那种嘛，
嗯，
所以大家就是也想看看雪，玩点关于雪的那些娱乐项目，就直接火了
哦，
嗯，
但我听说是不是有一个他们管这个就是说南方小土豆嘛，
哎，对，起了这些外号
啊、
哦，有这个南方小土豆是他们起的、哦，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个短视频不都是什么，对南方小土豆们什么多好什么之类的
啊、哦，对对对对，
但是说实话啊，
嗯，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这一点，
嗯，
就我觉得他们很多旅游项目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都挺好，
嗯，唯独这个你觉得这个外号起的有点不太好听。
啊，
其实一开始我看的这新闻，我还真就是在微博上我看到很多人热议这个南方小土豆，这个是不算不算是这个地域歧视啊？
哦，
对，但是咱们三个是北方人嘛，
确实确实，
对我一开始我觉得不大好，
我确实也觉得不太好。
嗯，
我最开始听着他们这说的时候，是我以为是一个，
嗯、
我没想到它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新闻。
对对对对，
我以为这个事情是。有某些人在网上说了这个词以后，发酵了一些负面的言论，就比如争吵了，什么地区是开炮了那种感觉了。
嗯，
结果没想到，哎，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
就是
言论，我没搞明白到。
就一开始我是觉得这个不好，因为我身边南方朋友，我管他们叫南方小土豆，就觉得他挺不好听的，你知道吧？
就是你想象一下，你带入一下这个场景，你就觉得你是在就是说白了就是有点侮辱你朋友，就是或者你关系很好，你开这玩笑，我觉得可能还行。但是你要说。陌生人什么的，你这么直接叫、
嗯、
我，这我是感觉有点侮辱人。
对，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
啊、
嗯，后来我是刷了很多那种抖音的视频，
嗯，
就是你要把这个南方小土豆单拎出来啊、
嗯，
你觉得它不好听，
嗯，
不过你要带入到那种一大帮特别特别热情的那种耳滨的那种老哥身上哈、
啊
嗯，你结合那语境。你就会感觉还哎还真有点，就是我看了很多视频，就很多那个出租车，排成一列嘛，在那个火车站或者机场，他们就排成一列，一大堆那种哈尔滨的老哥啊，站有的站在车上，有的反正都把车门打开，举着大牌子，欢迎南方小土豆啊，就是说哎小土豆，就是那种你知道吗？然后又看了一视频，是有一个也是一个专门开出租车司机的一老哥，他就是。用他的话说，他是在尔滨已经逛了三天了，天天逮土豆，逮不着。他说：“哎，我必须得，怎么没有让我逮着土豆？我必须得让这些土豆感受感受我的热情什么的，就给人免单，
哦、
你知道吗？”
哦，是吗？免单啊！
对对对对，所以我当时看了那个之后，我反倒觉得没有一开始那么刺耳了，你知道吗？
说实话，你要是。带入到就是哈尔滨当地的那些大哥的嘴里，可能会稍好一点，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当然这是我的客观认为啊、
嗯，
就是我很主观的认为，说错、
嗯，
就我觉得东北话，
嗯，
它本来就是怎么说，就是比 其他的就是比普通话吧，
嗯，
要更有点就是
接，你说接地气吗？还是
不是接地气？用冒犯这个词儿，我觉得不对。就比方说，咱们平时说话什么的，
哦、
就是见面，哎呀，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
哦、
但是你像我东北朋友，可能我操、多少年没见了，多少年没见了，啪啪拍我后背什么的，就是包括他们语言系统啊。当然，我这真的就是我自己这么想、
嗯，
我真的觉得他们就好像会跟你距离更近一点。
嗯。嗯，
就是有一定的冒犯吧，也可以这么说。
其实是，
嗯，
就是看他们一边说着南方小土豆，
嗯，
可能让人觉得哎有点不舒服。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你比如去农家乐，他们就哭哭给你宰猪，给你做杀猪菜，
哦、
然后呢一点活都不让你干。哎，姐，小土豆别参与，
嗯，
就是他们自个儿咔咔跟那做饭，就是那种农家乐呀，包括出租车司机，我倒觉得还有点那种挺特别的那种感觉。
嗯
嗯，
我希望什么呀？也出一个那种的。
嗯，
就是跟小土豆能够一样的那种，也形容北方人的，这样感觉能平衡一点。
叫什么？北方、
北方大萝卜，
大坚果，坚果强，感觉好像不太好。
不是我，你知道它就有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
嗯，
就是小土豆，
嗯，
你要是大土豆，我其实觉得没毛病，因为首先你大嘛，
嗯，
对吧？你大就是。大土豆要打小土豆的话，就感觉就听起来就像是大土豆能打赢。
我感觉是不是也是跟这个他们的东北的这个平均身高比较高有关系啊？
哎，应该是，
嗯、
应该
是、
嗯。哦，因为我看为什么叫小土豆，说是、最初就是说是一个就是对体型相对娇小、啊，身着羽绒服漫步在哈尔滨街头的南方人。充满善意的形容，就你得穿上羽绒服，比较蓬蓬的那种感觉，
嗯，
这才是小土豆。
哦，这真就分人，因为我觉得小土豆真的它是属于一个弱势外号，你知道吗？它不是那种强势外号，
嗯、
像什么大土豆、大傻葱，不是我就是说呀，
这个、
你别你像我，我是廊坊有什么特产呀、啊？嗯，大驴火。就类似于这种的，就是你说什么大什么什么的那种，
嗯、
我觉得他是强势外号。
嗯，
就说就这东西，他就是形容你什么体型大呀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种就真的还好。
行了，这期投票有了。
然后你说你怎么认为小土豆这个是吧、
哦？
嗯，确实。反正我是感觉啊，强势外号让人觉得更舒服一点，但小土豆感觉稍微有点弱势。
确实，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都已经想好这个投票了。
是吗？
有两个选项，
也是这期投票你发，
哎，两个选项，一个是小土豆，
哎，
豆豆豆啊，就是那种哎有意思，哎，小土豆，嗯、臭臭臭，啊，是不是？
怎么感觉都像是在骂小土豆？
对，不是后面是你的感想吗？
哦，
就是说白了，还是有点带入刻板印象起的这个外号。
对，
哎，是有一点。
不过其实我倒真觉得看那些小视频之后，我觉得还真还好，因为他们确实。你在大街上可能还真的挺好辨认，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南方人过来玩、因为他们穿的真的特别多。
对对对对、
他们其实是根据这个，
对、
主要是根据衣着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哦，你看看吧，
就这么说吧。如果你们是南方人的话，你们会觉得被冒犯到吗？
我肯定冒犯，
是吗？
我真觉得肯定会被冒犯，
就有点不舒服了。
啊、
那如果就是你真去了，对你都
不是
好那种能感受到那种热情吗？
不是好的话，我就不介意了。但是关键是，很多南方人他没去啊。
哦，对，
人家在家刷手机呢。
嗯，
突然就看小，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有人管我叫“瘦干狼”。
哎呦，你看看，
就类似于这种的。
哎，
或者什么路灯
哦，
路灯
死瘦子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肯定是心里不太舒服嘛。
嗯，
但是臭那个瘦干狼，
嗯，
就感觉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外号吧。就。朋友之间叫无所谓，但是你要说一陌生人，或者在网上突然有人说，哎呀，这些瘦子们都是瘦干狼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你就，对吧？包括那纸片人不也是吗？
纸片人是什么？形容人瘦是吗？
啊，就是会有点不太舒服、我这么认为的。
但我之前确实是有广东的朋友跟我反映过，说他们从来不看春晚，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春晚啊，就是你我。一说你们估计会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春晚有时候呢，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小品吗？一旦有南方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刻意的去模仿那个南方人的口音去来这个在这小品里有那种张力，你知道吗？就是他比如说南方人口音就是哎是不是啊，就他会
哦，我
懂你
懂
吧？啊、
嗯，
就
是
经常会有那种
这个角色，如果是比较精明、比较抠，
嗯，
那一般都是上海话。
就哦，是不是啊？就是那种你知道吗？
哎，然后如果这个角色挺傻、挺憨的，
嗯，
山东话，
嗯嗯，
真的真的，你去、
嗯、
你去看，一般都是这种的，就很刻板，
嗯、
确实是这样、
哦。
然后如果说一个角色很热情、大大咧咧，
嗯，
东
北
话，
哦，
一个角色很聒噪，
嗯
的那种、
嗯，
然后有点就是那种就是个人那叫什么，有点个人性质特质那种，
嗯，
北京话，
你看看，就是
真的真的，你想想吧，你就想，
我觉得还真是、
嗯，
其实是，
嗯，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在春晚这块就是各位真的有类似口音的，就感觉会被这种模仿，会不会觉得有点被冒犯？但是我是说真的，我看那些快手、抖音什么的，我们老百姓起床就这出，我是真的很烦，你知道吗？
是不是？但我觉得这就是一回事，你知道吗？啊，对，不是，我就说就是春晚，就是你南方朋友看见春晚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嗯、
就跟你看抖音说老北京起床就这一出
啊，就这出
啊、
哦，我就爱吃肉，
我估计你们感受可能是一样的，
哦、就特他妈烦这种，
嗯。你想一个角色小品里边的就比较傻憨的，你想你一般傻憨的确实都是那种山东口音，
郭冬临。
郭冬临哦，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巩汉林，
他不是东北话吧？
他不是东北话，
嗯，
但是他有一次是就是一个小品叫装修，
嗯，
他说他打车，
嗯，
要花77买一个钉子1毛1，
哦，对，就我就是我刚想说的意思，这个
他就是一个比较就是精明算计的一个角色，
嗯，
但是呢，他一个北方人，但他用上海话在演，
所以他我跟你说吧，这个就是他们生气的点，
哎，
如果你真的让一个南方人去演这个小品的话，他可能他带出来这种南方口音反而没有那个效果了。必须得有一个北方人去刻意的去模仿这种，
确实确实，所以就是春晚的收视率大部分在北方嘛，
嗯，
南方很多地儿都不看的嘛，
嗯
嗯，甚至我记得有一年春晚的就是开始那段，
嗯，
宣传片，
嗯，
就是一个上海的一个大叔拿着报纸，
嗯，
说春晚从来不看，俗气吧，
俗气吧，
没印象吗？
没印象，
真有这个，因为那一年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网络也火起来了嘛，
嗯，
那个微博这一块火起来的那几年，
嗯，
很多人在讨论春晚，
你看，
然后就他们就宣传片上自己拍了点类似的，
哎，
那你有点跳了，我下一个热点新闻是关于春晚的，你这我这个哈尔滨这估计我还没发散完呢，
你先接着哈尔滨，
接着来啊，说这个哈尔滨这个，
哦，这新闻没完呢是吗？
它有一个就是等于说是有点关联的，
哦，
我想一块说了
，OK OK，
就哈尔滨火了之后啊，
嗯。
这个各地的这个文旅啊，
嗯，
等于说是有点
卷了，
有点卷了，
嗯，
就是一看，你看哈尔滨整多好，
嗯，
咱们也发点力什么的，
你看看吧，
啊，于是啊，就有很多这种，比方说什么，广西文旅
哦，
通过这个小砂糖橘的这个小，这叫什么 ？#小砂糖橘，一个热点词汇
哦，
然后开始就说给那个哈尔滨赠送3车的这个砂糖橘，还有8车的握杆呢，
嗯。握杆是什么？就是粑粑杆是吗？
握杆就是一种，反正也是橘柑橘类的东西了。
哦，
啊，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
嗯，
然后反正很多地方都开始，但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啊，
嗯，
比较引发这个热议啊。
哎呦，
哦，
哎，说这个河南云台山景区
哦，
就是办了一个什么活动啊，
哦，
叫男女妲己。
男什么，
妲己是都知道，哦，
我知道
妲己，
纣王的媳妇儿，
嗯，
对，
也是个狐妖啊，
哦，是不是？
是是是，
也是狐妖，
对
对，
狐妖。
哎，然后呢，他们这个当地啊，就是有女生，这个，
嗯，
女演员吧，也不能说女生，
嗯，
女演员扮成妲己的样子，
哦，
也有男演员扮成妲己的样子。
男演员怎么扮成妲己啊？
所以就说这个争议的点就在这儿呢，就是男女妲己都有。然后呢，他们会拍那个小视频嘛。然后会拍一点比较，就是比方说摸着游客的手闻一下啊，那种动作比较有挑逗性质吧。
嗯，
然后有些人就会说这有点出格了
啊，就没弄好是吧？
哎，有点没整好了，因为呢，他是说这个就是他们这些热点炒的是什么美人计啊，男女妲己嘛，就是，
嗯，
就大家就说你这种风情和风俗的边界在哪儿？
我觉得这，
哦，你怎么定义
这
个，这
有点上纲上线，但是我也觉得这不吸引人啊，主要是
怎么说呢，你要说他想炒热这个景点的话他成功了，
哦，对，确实、
啊、上新闻了嘛，对吧？
嗯
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官媒啊，
嗯，
是严肃批评的哈。
哦，那、哦、一点都不上纲上线。
但是我是这么觉得，每人的意见是不一样的嘛。
嗯、
啊，这个就说他这有点儿，就是很多人都说，哎，有点太严苛了。这其实也是时代在发展，
确实
啊，景区也在进步嘛，有可能想搞点这个类似的。
嗯，
但是很多人呢也说不行，你这个当地景区这文化容得你这么乱改吗？什么的，哎，这所以这也是等于说是文旅这方面一个延伸的新闻吧。
嗯
嗯
嗯，
这我倒觉得。就不吸引人，我觉得
确实感觉也没有那么
挺没劲的，我觉得
对
他得宣传这文旅局一般哦，
你这还不吸引人吗？
就是你想去玩的点在哪儿？是至少、
哦、
对吧？
不是我看这视频，
嗯，
我肯定也不想去玩，
嗯，
但是我会知道这个地儿，我觉得他的目的在这儿，就是你一看，夸、
哦、
哇，男女大挤，没见过，一看这哪个景区哦，在这儿。
你看看吧，
嗯，他可能就是根据男女妲己，我就想了解这个景区，他会有什么活动啊，
嗯，
特色什么的。我
那也是，
以后就想去了
啊、哦。对、嗯、你可能十万个人中就有一百个人可能被吸引到了，以后就去了。
那也确实，
对吧？
哎，有这么一个新闻啊、哦，
你看看呗，
嗯，
热点疯子，
热点疯子，
再提了一个。再提了一个啊、嗯，也是相关的，
有延展疯子，
这个。这个它等于说是虽然不是这个月新闻了、
嗯、
但它是这个月刚出的一个文章，
嗯
啊、这个我觉得它展现了文旅的这个就是自媒体时代吧，
嗯，
文旅宣传的 A 面和 B 面，
你看看吧，你这小词儿，
哎，它这个标题叫做退烧后的淄博。
哦，我看了、
嗯、哦，你看了？
我看了。
淄博大家都知道，咱之前还提了过，
嗯，
就是当时就是火了，
对，非常火，
哎，就烧烤这一块儿、
嗯，
乌泱乌泱一堆人去啊，这排着大队，然后出租车都不够什么的，
对、
嗯，
当时就是太火了，
嗯，
那不是连夜造出来的那一条街吗？就是说他们
对对对对对，
烧烤街，
哎，烧烤风情街什么的呢、
嗯？
哎呦哎，
怎么说这个文章是怎么说的？
嗯，
出租车就当地出租车司机啊，收入断崖下跌，
嗯，
烧烤店的老板。都在犹豫是否关店转让。
嗯
啊，就是简单来说啊，就是十一过后，
嗯，
就是国庆节之后啊，
嗯，
它这个热度降得非常之快。
所以我就觉得它这属于什么呀？它属于是我觉得一个城市之所以大家乐意去，
嗯、
我觉得是它长久以来的这种风俗习惯，还有那种比如说一些有意思的他们那种建筑。
嗯，
我感觉就是现在发展都太快了，该拆的哭哧哭哧全都拆了。
嗯，
你愣造出一个爆点，那大家其实看看觉得没劲了。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很多地方，
嗯，
你感觉这个它一个爆点跟你这个城市本身的，就是
就不太
就没有不挨着、
对，
就可能你突然有一天去到一个古镇，它火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一功夫熊猫。
对，
就这种感觉。
对对，
就不知道莫名其妙你不挨着
是
嗯、
然后就。你像，哎，我看前段时间是不是那个哪个电视剧来着，《狂飙》嘛？
嗯，
那个电视剧不是播出以后，他们拍摄的那条街也火了吗？
哦，猪脚面那个，
猪脚面那条街爆火，现在
高启强同款，
哎呀，那全我估计现在也不行了吧？
那个我倒是没看新闻，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就是靠着热点起来的，应该都可能会慢慢就没热度了。
对对，但尔滨我倒觉得它冰雪大世界一直都有，
对，本身就有底子在的。
对，那确实，那确实。
不过在淄博那烧烤还真行，
是
我在北京吃了回淄博烧烤，
哎，小饼儿。
对，淄博火了之后，外卖多了特多淄博烧烤，
哎，全都是
有的不好吃。
哦，是吗？
对，
嗯，
但是那撸那串真挺爽，就你拿一小面饼，
嗯、
把三四个串往上一放，然后手一攥，咔一拔，
哎，就是那个，
放点酱，然后来点葱，
对对对对，还真挺香的，
有点饿了，
晚上烤串，
你看看你。
但是我也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这事儿啊，
嗯，
有一句话叫你种一棵树的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嗯，
还有就是现在，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淄博烧烤本身，
嗯，
它未必就是。就是未必，就是你不知道它会不会真的发展成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这么一个特色。
确实，确实，
没准明年大家就是夏天一暖和了，又想，哎呦，
哎、
想、
哎、
想这口烧烤
了，你看看吧。
没准淄博烧烤就慢慢就真的就是从现在，可能是2023年开始，慢慢的变成一个、
嗯、
传统了什么的。就比方说，冰雪大世界就总得有第一届冰雪大世界嘛，对吧？
哎，
那东西也挺现代的，
我觉得也是好事儿吧。
嗯
嗯，因为现在我感觉好像你要去哪儿玩。 那些城市你想来想去就那么几个，嗯，去个海南
啊
啊，
主要是咱们好多城市我觉得同质化很高，
太严重了，
华北平原基本上都一回事儿，我都觉得，
对对对对对，
嗯，
哎呦
挺好，我觉得就是你就是让它就是野蛮生长，自己慢慢发展。
对，我觉得至少重视了嘛。
啊，
你看看咱们在这新办公室聊这些国家大事，
地文旅局担忧。
我希望、啊，
天哪，嗯，
河北省廊坊市文旅局发发力，
你自个儿都不吃驴火，
对、
啊、我不爱吃驴肉、啊，
你看看吧。
啊，但是你别的方向呢，你考虑考虑。
嗯，
搞搞博客业，
啊。类似这样的，搞个产业园啥的。
嗯，
你想过去这多少年了，廊坊最有名的就是赵丽颖，赵丽颖，
赵丽颖啊，
就明星嘛，那赵丽颖
真是就赵丽颖是吗？
他是廊坊人吗？
你看看赵丽蓉呢，
嗯、
东北的，
不是他应该是唐山吧？他口音比较重，
你看看，
他挺河北的，
嗯，
就说这事儿哈，
嗯，
哎，廊坊应该有文旅局，我觉得。河北文旅局啊，
对，其实你仔细想的每个地儿肯定还是有当地特色的，就是没、
嗯、
没抓住，我觉得，
得看，
嗯，
有的地儿它就不是旅游城市，
嗯，
你像廊坊，它就不是，那这属于什么城市？我也不懂，这有点高深了、
嗯、
哎，我这一系列的这个新闻啊，
嗯，你看看吧，
滴了完了，
太好了，非常好，
旅游这出了，
哎，是有点，
哎呀，
嗯，文旅嘛，
看看、
嗯，反正我对哈尔滨确实一般般。
哦，你去过吗？嗯
没有，我最北去过，锦州那边，
锦州大米是吗？
哎，盘锦大米、
啊，盘锦大米，
那、啊、我们去过那边、
哦、
最远，嗯，
哦，我去过哈尔滨，
我也去过哈尔滨，
我去过冰雪大世界，
好吗？
我也去过冰雪大世界，
就滑梯嘛，看那些冰灯，然后滑梯、
嗯，
然后还有那些，我记得是俄罗斯还是哪儿的那种。舞蹈什么的，有一个剧院在那块儿。
哦，是吗？
那边建筑就很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有那种俄罗斯那种风格，
俄罗斯那种风格，
嗯、
然后还有那种红菜汤。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他们那块，我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当时刚去哈尔滨的时候，从飞机机场往市区里走，我就看到那种就是环岛嘛，
嗯，
中间会有那种就是建筑，
嗯、
就是那种摆件那种感觉。
哦、
嗯，是就是他们就是透明的。我最开始以为是那种塑料做的，
哦，实际上是冰，
实际上全都是真冰做的，
哇塞！
然后他们那个不是每年那个冰都是一块一块从他们那些人从冰里捞出来那个冰，
嗯、
还
凿那个河，
凿那个对，然后凿一块，对，给多少钱？好像是说什么
最瓷实那种冰，
对，那是真冰，我还去摸了一下，我是真凉的，他们也不化，那冰都不化，
因为太冷，
天天都零下似的，
对，
嗯，
挺牛逼的，
嗯，
那个就觉得就是当地特色，
对，
嗯，
哈尔滨还是挺好玩的，
嗯。我挺怕冷，主要是
你看过，反正我记得我当时高中去的，我当时去的时候，那个当时带了一个那个 Apple Touch，
哟，
那 Touch 都
好久没听过这种、啊，
那 Touch 都冻没电了，百分百的电，然后而且还是搁在那个大巴里，嗯，然后出去兜了一圈回来，发现开不开机了，
哇塞，
对，
那也太冷，那零下四十度了，作为
我的，
你铁电线杆了吗？
没有，我听说是草莓味儿的，
别舔啊，别舔，舔了沾上拿不下来了。
嗯，看看吧。
嗯嗯嗯，挺好。
哎，
嗯，
你们最近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分享一下生活了，
啊、
开始
生活
啊，那就是个人方面的。
哎、嗯，
那我先来，
哎，
来一个吧。
哎呦，这个一月份啊，
嗯，
办了件大事，
你看看吧。
好家伙，上了个厕所。
嗯，
哎呦，大事吗？
虽然说这个事儿啊，
嗯，
听起来啊，
哎，
有那么一点奇怪，就是。就是现在再说的话，有那么一点奇怪。
为什么呢？
就是跟我媳妇儿领证了。
你看看，
跟我媳妇儿领证了。
你确实属于是领证领的不算早。
嗯，去年六月份结的婚。
哦，去年六月结的婚的话、
嗯，
你这是结了婚之后七个月领的证。
嗯，
就反着来，
反着来
啊？什么意思？一般先领证，
一般先领证
啊？哦，是吗？
对。我要彻底特别逗啊，就是、
哦、
嗯，
不是为什么这么晚？我很好奇，是就是心里边还没就是决定好，其实
想跑，
哦、
没有，就是觉得
我份子可给了
哦，
看看吧，
那不退
哦，不退哦，
你看看吧，
嗯，下次再收一份，
搁这诈骗来了，
是
二连炮，
嗯，其实怎么想的呢？
嗯，
也没有多想，就当时就一直觉得就是这个证儿这个东西就是可有可无，
这张纸嘛，
啊，一个小本儿，
确实
一个本儿，
嗯
啊，然后
不好意思啊，有点不严谨了，
不严谨
冒犯到了，
你没结过婚，
确实。
然后后来就是今年就年初的时候觉得还结就领个证呗，
嗯，
啊领个证吧，
就没啥事儿
了，啊，没啥事儿领个证吧，
嗯，
就可能感觉那个就新婚的那个热乎气儿已经过去了，
想续上
再领个证，
哎呦天哪，
酸
啊，嗯，然后因为你想一领证你就得准备好去拍好看的照片，
哎，
确实
对吧，然后
这日子是你们特意定的吗？
哎，
肯定得选，我觉得
选的，其实啊今年说是叫什么无春年，
哦，
就是应该是因为他这个今年是不是按农历年来算的，就二四就过了春节之后，
嗯嗯，是
对吧，
咱要一般有讲究的话看的全都是那个
农历，
哎，
嗯，对吧，嗯，然后所以说就想赶着年前把这事儿办了，
嗯，
因为说是二四年这个之后他这个这一年不太适宜什么结婚什么的。
哦，真的吗？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也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好像也是有点道听途说那种感觉了。
哦，但我听很多身边人都这么说。
对，
寡年，我也不知道，就真是寡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说像寡年，
嗯，
然后但是网上传承叫寡妇年
啊，哦，对，
但其实跟寡妇没关系，
就没有任何，
没关系，就叫寡年。
嗯，
那这是个好词儿啊！你想皇上怎么称呼自己啊？
朕
寡人。跟你做电台越来越费劲了。太费劲了，
你看，
你其实知道寡人是吧？
我知道，
就故意说了个朕，嗯，小幽默，寡人嘛，
寡人，
感觉听着也挺好，寡年嘛，
嗯，不，我都不知道这寡年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啊，
嗯，
反正当时就说那下边就找个日子吧，就你知道一搜啊，
嗯，
就觉得一月份，因为那时候想领证的时候已经一月份了，
嗯，
月初了，
嗯，
然后说一搜一月份的，发现没什么好日子，
嗯，
就是你看那个黄历啊，
啊，
就今天就好多天都不太适宜怎么什么结婚领证什么的，
哦，
然后就后来就找了一个，嗯，挺
好
的，我记得我特别清楚，我记得是我当时是一月三号看的，
嗯，
然后告诉我今天最好的日子是，就是这个月最好的日子是一月二号，
你听就是擦肩而过，
对，然后后来我再往后一看，发现是一月十八，
哦，
是就是那天是腊八，哎，腊八
幺幺发，
哦，
腊八节，
你看看吧，
然后那天呢。确实整体上面那个黄历上解的就非常好啊，
什么都好，
哎，但是
嗯，
有一点很不好，
哪儿啊，
就是那个黄历上，你知道他黄历，你们看过黄历吗？
老，
我还真看过，
哟，你看，
哎，黄历上他讲的就是
他会告诉你宜什么，
哎，
忌什么，
哎，这是最基本的，
嗯，
他后边有很多特别杂项的，就是特别细碎的那些东西，你看吗？
啊，还有细碎的，
因为我妈她是比较会看这种日子的，
哦，
嗯，然后呢？我就让他，因为我们家一般有什么大事儿，或者是谁亲戚小孩生了什么起个名儿，我妈一般都是我来。
哎呦喂，
他懂一点，你可以略懂皮毛。
哎呦，好家伙，家里有法杖，
是。然后呢，他就帮我一看啊，他说啊，嗯，一月十八好，
嗯
啊，确实，小红书上一搜都是一月十八好。
哦呦，
但是，一月十八，你说也邪性了，
嗯，
就对我不好。
怎么呢？哦，对你不好，
嗯，
对你个人，
对，他是怎么说？因为他有一个刚开始不是说嘛，有忌什么，
嗯，
忌什么，
嗯，
忌什么，忌比例，
不是，那倒不是，哎，我给你找一下啊，我还真有那个当时那个照片。
说实话啊，以前类似于这种事儿啊，
嗯，
我从来不看，我也不了解，也就跟我的生活很远，
嗯，
但也是跟我媳妇好了之后。他会看一点，所以你知道每次我们就是上点什么新品什么之类的
都算着日子上，
就是上新那天
啊，
还有拍摄那天
啊，
会稍微看一下。
真的假的？
哇塞，我跟你说，有一次啊，就是冬天，
嗯，
那天本来是想就是下周上新，
嗯，
然后他看了一下，说发现下周啊那个忌上面都有什么，就是类似于做生意那种，
嗯，
那种还有出行类的，就是都说是忌，
嗯，
就是最好不要。我说那你这样的话什么时候能行啊？他说后天能行。所以那一天上新，当天他看完，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就是影棚录制，然后搬衣服，嘁哩咔嚓一天之内，晚上到家，然后我剪辑出来视频，然后再。就是隔一天嘛，就是第三天，就日子好那天，哭嚓全给发出去了。
按理说你应该是不信这些东西的呀，
我是不信。
嗯，
你有人信吗？
看
你媳妇信你就得信的，你开玩笑的。
我媳妇倒还行，我不信这。
那你他不太信是吗？
他不信，
他无所谓。
嗯，
哦，
我信，
真的假的？
我也不信。
我跟你说，我觉得还是你要是不信，你保持这个现状挺好，因为你会发现特难受，就是。他老给你一些限制，
对，
而且他特别广泛，
嗯，
还有一个词儿，我记印象特别深，叫于事勿取，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是什么意思？
于是诸事不顺是吗？
不是，他就是宜和忌嘛。
嗯，
假如说宜写的是什么，出殡，
嗯，
然后破土什么的，就这种的。
嗯、
然后呢，他的忌写的是于事勿取，那意思就是他宜以外的事儿你都别干。
哦，
就你知道，我要没看见他，我今天该干嘛干嘛，我乐呵呵的。但我看他之后就。虽然说我不太信吧，但是你看了之后就有点犯嘀咕。说哎呦，这你要不今天本来想打宝可梦牌的，不去了吧？这种
我靠，
知道吧？就有时候会心里念的。
确实啊，
嗯，
我给你看啊，就是1月18号那天
怎么说？
我们家那个黄历上面，
嗯，
上面写的就是一是什么出行、祭祀、裁衣，
嗯，
扫射，
嗯，
下
扫射，
嗯，就是打扫屋舍
哦，
扫射，
然后旅游，
嗯。
解除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然后还有嫁娶，哎，易嫁娶，
哦，
啊，然后呢，他忌什么动土啊什么的，但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些东西，
嗯、
网上都大差不差，
嗯，
里面有一行啊，
嗯，
叫做冲珠，冲珠就是冲撞的冲，
哦，
冲珠，
冲珠，
咱仨都属猪，
哎，并且
哦，冲珠啊，
嗯，29岁。就是那一天就冲29岁的猪，
你也不是29岁啊，
农历年来讲是的，就一就属就是你
哦，你刚岁刚生下来就算1岁了，
算虚岁
哦，哦呦，那这不就是你吗？
那
怎么办呀？
等会儿冲猪的话，那就是那天像咱们仨就得在家待着呗，
就是不太好。
不太好、啊、
就是你对于其他属性的人就是离属猪人远点知道吗、
哦、
就这些对你格外不好，而且还是29岁的，就是你虚岁29岁的人格外不好
哟
哟。
嗯，我应该告诉你们是不是、
哦、那天咱干啥了？
腊八节那天，
腊八节那天腊八生日
啊、哦，我应该也没干啥特别的吧？
就你要没干什么别的事儿、
嗯，
其实无所谓。
嗯、
但那天你想，我想，如果这天结婚，
嗯，
就赶上这么一说法，
哦，
难受完了。
那最后你是怎么克服的这个呢？
你且听我说呀。
好嘞，好嘞，好嘞。
然后说，那你还有别的日子吗？
你勾起我兴趣了。
然后说16号也还行。
哦，
116，
哎，116
不错。
然后呢，我一看，
嗯，
冲击，我媳妇儿，
就这么巧吗、
哎？然后对。
那中间这日子呢
都不行，就都不太行，
都不行，
就是后边那些日子都不太好了。
你刚看了一个16，看了一个18，那17也不行
啊。17是正经不行，
就一月份除了冲猪就是冲鸡，就是家畜类的跟我们这些食物就是干上了，是不是、
嗯、然后反正后边还有一些别的日子就挺一般的吧、
哦、
但是后来呢而且是什么呀，
嗯，
就是他还有一个什么对，他冲猪29岁煞东，就是说白了，那天啊，你这个29岁的猪啊，
啊，
如果你出门往东走，
嗯，
容易出事儿。
可是，在北京，你想吃点好的，玩点有意思，都在东边。
所以说呀、啊，就那天后来就是
去西直门
办
的是吧？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说，因为实在找不着好日子了，
嗯、
我说那就冲我就冲我吧，我死就我死。
嗯来世又是一条五花，
当然我媳妇挺不舍得的啊，
哦、
但是还是定了那天。
你就听那
一说与假的一句，没有，确实是我就是强烈要求，我说就这天吧，真别拖了、
哦。主要他也是用脚投票了，
然后后来就我妈就说你这样，你那天出门啊，
嗯，
首先你出门绝对不能往，因为我们家那个门是南门，
哦。
南门出来往左拐是东边，往右拐是西边，
然后你往右拐，
对，让我往右拐
逆行出小区，
不就是出大小区大门，
哦，
是左右两边都可以走，
哦，
往西边走，往西边走再左拐，其实就是咱们那个就是老的
鲁伯
特那边，
鲁伯特是东门吗？
对，
是是，
往那边走，等于、嗯、但是我其实一般就去找从我们家出门找我媳妇是一般走东边，然后那条路快、
哦、但是你煞东啊，
对，所以那天我就是 从我家出门以后是一直就是右拐往西边走、
嗯、
然后走的是一条、嗯、另一条路、
哦、
发现到天津了、
哎、中间其实就无所谓，可能就开头一段往那边走点就好点。
好家伙、
然后我俩不是定好日子了吗、就去拍照。
哎呦，
那、哎，你上次拍就是你跟优子拍那种就是情侣照是在哪儿？
海绵海马体海马体海马体海马体，不好意思哥，我差一点儿，
海，
你这不用是差一点儿，你这说出来，
我体没说出来啊，
海马体，
海
马
体，
海马体，
海马体，
海马体，海马体，嗯，
幽默大师，
看你这种无意间的小失误，
海马体，海马体，海马体，
海马体啊，
嗯，
这很难很难，就这两个太相似了，
对对对，
海绵宝宝什么的都是海绵，
嗯，
你这一照相突然来海马体，
嗯。
对，我俩最开始呢、找了一家叫做天真蓝，你知道吗？
天真蓝我还真不太清楚，
也挺火的一个拍照的、然后那天是赶了一个什么日子去的，好像是周末吧，然后反正去完以后拍了个照片，拍了那种就是那种结婚照，叫做婚纱，那什么不是婚纱照，叫什么结婚
证
证件照、
哎、
对，
你们等于不是在那个办事厅照？
当然不了。
哦，哎，但我看朋友圈好多都是那个在那个办事处，就是领证那个
办事处，现在都不让拍照了。
哦，不让拍照了，
哇塞，
都不让在那块儿，就是他那边拍照的那个，就是那个服务都已经关掉了。但是你出去拍去，
是吗？
那你自己拍好照片带过去。
结婚证上那照片，
哎，
是随便怎么着都行，还是说必须红色背景白衬衫？
必须红色背景，不是白衬衫，我就不是白衬衫、
哦，穿的无所谓，
穿的就是正经一点就行。
背景必须红色，
背景必须红色的。
嗯，哎呦。怎么
不喜欢红色？
你看，
我喜欢那种，我喜欢那种淡一点的。
哎呦，
嗯，
欺负你蓝那车，
那不也挺艳的？我就不太喜欢饱和度高的
哦，
还必须得红色。
对，反正必须红色。然后最开始在天真蓝拍了一家吧，
嗯，
感觉呢就凑合适，
不好看，
不是那么好看。
天真蓝好还是？哎，我好像听过这个，是他好还是海马体好？
其实差不多，
嗯，
其实
都有点网红那种感觉，
都是网红点。后来。我本来我和我媳妇觉得就是哎都差不多，反正就是领个证嘛，证也无所谓。后来呢他可能就越看越就不顺眼，
嗯，
然后就是说再约一家吧，
嗯，
然后就约了一个那个海马体，
对对对对，
主要都是还都是 M 开头的，
海马体大师店。
大师店
哎，他有一个就高端的叫大师店，
好家伙，
说那块拍的好，
那多少钱啊？
哎呦，拍一套好像三四百。
我是三四千呢，我操，
四百，
好还行哈、
好像是吧，我记得就是反正拍那种就也很快，
嗯，
但是那天洗牌啊，
嗯，
但是后来确实海马体那块拍的确实好，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是我们确实也不太喜欢那个就正经那种就是背景那种红色，
嗯，
很艳丽，
嗯，
像天真蓝他们都是特别艳的红，
嗯，
但是海马体他们家那个红啊。是暗红、
哦、
给你用的是暗红色、
哦、
就是好像就那一家给你能用那种暗红色、
哦、就那种红色看着很舒服，
对，很高级。
那能不能让他把那个灰度调低一点，然后呈现一点发粉的那种红？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看看，你问问人家要求可不可以吧。
嗯，到时候我挑战一下、
你看看你。
嗯，我真不喜欢那色儿。
哎，反正到时候当时我就穿了一身，我记得是那种有点小复古的棕色的小西服。哎，我媳妇穿了一种蓬蓬袖那种小裙子。
哎、酸啊！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一个劲儿拍，
嗯，
笑一个，然后露齿不露齿的。拍完之后啊，我记得紧接着就是我媳妇生了场大病，
哦，
直接就乙流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还真跟？但你最后选的不是18号吗？
对，就是18号。他中间就是其实他照片
可是他冲猪吗？不是，
对，
是
猪的媳妇儿生病了，
可能猪免疫力这玩意儿还可以，
我还行，转移。然后他就生病了一周多啊，然后其实我们中途呢就找了那个，你知道就是你去北京那些就是民政局拍照、
嗯、
就是你去领证你是可以找那些拍照的跟拍的，
呼、
哦、你可以记录一下当天那些照片，然后就领完证以后它有一个宣誓台，
哦、
你可以在那摆拍一下、
哦、
很多那小红书一搜都是，然后他们可能还会带着一些在你室外的、因为一般民政局都是在什么什么东城啊什么那些地儿、边上什么有雍和宫或者是什么故宫、类似于那种古建筑、啊你可以拍一拍。但是呢我们其实找了一个 而且18号那天啊，基本上北京的摄影师全都约满了。
哎呦，
是吗？
啊，我跟你说巨逗，就是我们找了好几个特别喜欢的那种拍照风格的人，
嗯，
都说满了，
嗯。
然后呢，后来我媳妇她突然找了一个，
嗯，
啊，说这还行，但我一看那个照片风格啊，
嗯，
有点，我觉得有点一般，就以我审美来讲，它有点一般了，
是不是？
但是他说这个目前有，
哎，
我说你先等一等，我刚加上一个小一个人的小红书，
嗯。
哦，
这个人的风格我挺喜欢的，
嗯，
然后呢，他我问他有没有，然后结果我就后来我问他问了他十八号档期有没有，
嗯，
然后那个人跟我说不好意思没了，我说哎真可惜，他但是马上就跟我说啊，这个我呀有个朋友，
嗯，
哎有可能有时间，
嗯，
说你要不要你加他一下，
嗯，
我想这好啊，这又多一个选择呀，
嗯，
对吧？然后结果他给我一发那个微信，我一看就是我媳妇那个，
哦，摄影圈也不是很大
啊，就不是很大，
嗯，
所以说后来就无奈就只能找了那个人，然后我说其实我们其实对照片要求不高，因为就是简单想记录一下，
嗯，
然后因为毕竟你婚礼都办完了，
是，啊，
重头的也都已经拍过了，
哦，
对，中间还有一小插曲，我们本来想问那个我们当时给我们婚礼拍照的那个俩人
啊，
哦，然后呢，他们俩当时我说我直接问他了，说那个。好问一下啊，那个十八号有档期吗？
嗯，
他问我啥事儿，我说那个拍那个就是领证跟拍。
嗯，
你是傻了？
嗯，
你想啊，他给我
俩离了啊，离了这就
那个人当时都就是半天正在输入中，
就那三个点那
一直点，然后后来他那个打了一个什么呀？他说。那个，请问一下，是您朋友还是？
哦，
然后我说，没就我俩，
就你也坏，你也不给他说明白。
我说就我俩，他说啊，他就笑了，你知道吗？
嗯，
他说我说我俩这个就之前没领忘了，
嗯，
给忘了，他就狂笑。
你看，
后来那姐们儿，她那个他们那家那个价格确实有点贵了，就没选他们。
嗯，
反正就选了那个摄影师嘛。然后后来我媳妇不就病了吗？
嗯，
中间呢，他一直就是。乙流那段时间非常严重，
嗯，
他呢就是一直没好，一直咳嗽不行，
嗯，
结果到前一天晚上，他是刚刚退烧，
刚刚退烧，
哦，刚刚退烧，我就劝他我说，要不然啊，咱就别拍照了，
嗯，
啊，因为毕竟说实话，这个照片这个东西，咱俩也无所谓，也办完婚礼了，
嗯，
然后呢，你到时候再去那儿再穿着那种比较薄一点想拍个好看照片，
确实，
让你再出门转一圈，再加重了，那就。坏了事儿了嘛。
对，关键北京一月份挺要命的。
对呀，啊
嗯，
然后最后在我的劝说之下呢，他就给那个摄影师鸽子了。
哦，哎呦，
嗯，然后那摄影师说：“那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吧。”
嗯，也是个吉祥话。
以后有机会的吧，嗯，下次再拍。
行，
好，所以说呢，那天啊，压力小很多啊。
嗯，
因为那天呢，又说回这个黄历啊，
哎，
嗯，这个黄历呢，他跟我们说那天的吉时。只有9点到11点，
还得早上。
早上，也就是说，我必须9点到11点把这证领完，
嗯，
才能及时，
嗯。
然后倒霉在啊，北京的那个民政局特别有意思
哦，
它每一家民政局的风格不一样
哦，是吗？
哎，每一家民政局它的那个背景墙，
嗯，
就是很多人打卡照相，
嗯，
风格不一样，有的是那种最好看的，好像是西城的。
西城
是最火的，
酸啊！
它那就很高级的那种，就亚光的那种黑红，那种磨砂红那种感觉，
就这种老北京的地界，
哎，然后像什么朝阳的就丑的一批，
哎呦！
然后后来呢，我们因为西城没约上，
哦，你就是这东西是可以随便在哪个民政局都行是吗？
对你随便在哪个民政局都行，
哦，通的，
通的，
嗯，
你在小程序小那个 APP 上约，就小程序上约就行了。
哦，
他会提前大概好像是15天。还是多少天放那个就是放号
哦，
你要去抢一下就行了。
西城的反正挺难抢的。
嗯，我那哥们儿就是在西城。
老伯跟我说他也是西城。
嗯，
他说没人，他说直接去了。
西城是不是有好几个点儿？
就一个。
西城好像就一个吧。
当年他可能那个
他是随便找了一个日子，不是好日子
哦。你就说他没找日子就完了，原来不是好日子。
哎，我就这意思啊，这叫什么？说者无心，听者有心，叫怎么话呢？
那不是月饼？
反正
就是随便说的。
他想随便找一个日子就结了。
好像他好像确实没怎么挑吧，
嗯、他没挑，
因为他俩都不讲究这个，他俩挺那什么的。
对，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俩挑了一个好日子，
嗯，
就是
就是
不像他，挑了一个比较火的日子，
比较火的
比较火的日子，所以说西城那种大点儿就没了、
嗯、
然后我俩就选择东城，
嗯，
哎呦，
在东城街，
东城街的，
好家伙，
嗯，我操，东城在
哪儿？
我反正离和盛汇挺近的。
啥东城啊，哥？
东城离和盛汇挺近的。
哎，
和盛汇
东城有和盛汇吗？哦，你说的难道是朝阳门吗？
嗯，
不是，和盛汇在大望路啊，那都三环外了。
有几个和盛汇？
你说的是和盛汇？
芳草地吧？你说的
不是不是？因为我俩
也是朝阳，
完事了去趟和盛汇，感觉还挺近的。反正，哎，等会儿我想想，东城反正不是那么东，你知道吗？
可是东城其实很小的，
对，
他
你说哪儿都能清楚，
就是你稍不留神你就到朝阳了，
真的吗？
啊、嗯，东城特别特别小，
我给你搜一下啊，
嗯，
东城民政局，
民政局，
哎，民，你看啊，
好日子结过婚的人就是不一样，
是
吗？哦，在这儿，在这个南二环
啊、
嗯，这个八角这块天坛公园边儿，好像
哦，那不就是那个哪儿吗？
就是天坛公园下面
了、哦，
那我知道了，
这离你家很近。
嗯
嗯，
对，我俩在这儿结的。
我靠，那这地儿好，
对，
这地儿好。
对、嗯，所以说他不是有天坛公园可以拍照，
嗯，
就是你拍完了那个室内的话，
嗯。
然后后来
这地儿去和盛汇一般的这距离，
这他妈远的意
思。
你去的是搜秀吧？
哦、因为我早，特别早，十多分钟就到了，
不堵车是吧？
嗯，十多分钟就到了。
嗯，
说回来啊，就倒霉在东城，
你看看吧，
我家北五环，
对，
早上九点多。到十一点是吉日子，你知道吗？
哦，那就起
特早。那天还是大火好日子，
嗯，
那天还是跟老婆说不一样，是个好日子，
也无所谓了，
人也多。
是，
我早上七点钟就起了，
嗯
嗯，
然后接着我媳妇就一路杀过去。那天得亏啊，
啊、
嗯，没不用拍照，就已经定好了，就是给您搁了嘛，
嗯，
就不用收拾了，你知道吧？
要不然真挺
难受，要不然我太难受了。
哎，等会儿你照片提前拍好的话，也就是说就是你媳妇连妆也不用化，
我俩油头满面。
直接去，
啊、起床脸都没洗，
就只为领这证，
只为领这证，照片也拿好。我媳妇她说她稍微捯饬了一下、
嗯，
为什么呢？她说因为怕到时候那个人认为这个照片是跟她对不上，
所以说领证的意思就是你拿着拍好照片去那儿办个手续，人现场把证就给你了。
那
啊、哦，
你知道，然后。那确实，因为他你说他生病了好几天，你知道，就真的头也贼油，脸也贼、
嗯、
贼脏那种的。然后就是
你今天也是好给词儿，我发现了，
就是
有点口无遮拦，
很憔悴、
哦，
很憔悴。
嗯，
然后呢，他也稍微捯饬了一下，然后我是没一样没捯饬，我是起来就直接去了。
嗯，
挺开心的，你知道吗？要是真的在拍照，那我真的疯了。
那你这正经属于是跟南城领的证。
嗯
南
确实
崇城嘛，不，你这个你天坛以南都算崇文了，崇文区、
嗯、
是吗？
嗯，
合并了是吧？我记得
对合并前算是崇文嘛，他那个地儿。
哦，嗯、对我以前好像是
你看看，
跟你结婚得了，
你看，
哎呀，
咱挑一好日子。
他
也不是好日子，
懂我说哪儿来着、
嗯？
对，然后我俩
去了，
就去了嘛。
嗯，
开车一路啊，
嗯，
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
嗯，
特有意思的一些事儿发生了、
嗯。
他那个地儿啊，是在一个公园里面。
嗯、哦，是吗、
嗯？在一个公园还是门口是有那种抬杆的地儿，应该是停车场什么的。
嗯，
嗯然后我俩开着车就往公园那个门口走，就是开着车。我俩前面啊有一辆应该是就是什么滴滴专车或者是那种车，
嗯，
他直接就停在了那个抬杆的门口，就是那个口那块了，嗯，停着不动，打着双闪、
啊，
然后我就烦啊，我说这时间已经那时候九点半了，已经开始，
这
我
说好时候，这是
万一排队赶不上怎么办？
嗯，
我当时想滴滴他，
嗯，
然后结果呢，就是这时候那个副驾驶，
嗯，
下来一女的，
嗯。
然后那女的呢，年纪啊，看着就年纪挺大的了，
哦，
就不是挺大，应该得有个四十来岁，
哦，
嗯，
然后
比我们大十岁，
穿一身
还真是，
哎呦，哎呦，
也就比我们大十几岁了，
四十大几吧，可能。然后她穿着一身那种就是短发，然后呢穿着一身那种就是黑色的呢子大衣，
哦，
她下车以后啊，特别奇怪的就是她直接就是头也没回。就往那里面走，
嗯，
然后 紧接着一会儿，紧接着呢，后座右边，
嗯，
开开门了，
嗯，
一个比较高瘦的一个男的，
哦，
下来了，
哦，
关上门，可能刚结完账还是什么的，
哦，
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这俩人氛围啊，我就跟我媳妇说，我说你看这俩人
啊，有点像办离婚的，
像办离婚
啊，你想你结婚应该俩人牵着手热热闹闹的，有说有笑的往进去，
哎，他说不能，为啥呀，
嗯，
我说你看啊，这女的前面女的连头都没回，
都没
等，
等
都不等，
没心气儿，
那女的已经走远了，
嗯。
然后一男的后边也不说话，也不埋怨，说你等我会儿，也不说一句，
嗯，
就关着车门，就低着头看手机，往前慢慢悠悠的往
前
走，
就这样。
但有一说一，嗯，我媳妇儿经常这样。
哦，是吗？
她就是，
但你想要人家一办结婚证，
哦，结婚可能另说，
嗯。
但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一次我们吃火锅，得有七八个朋友的，
嗯，
然后就是那时候疫情嘛，然后得量体温，
嗯，
我好死不死正好37，
哎呦。
就其实没事儿啊，就外面太热了，给，
啊，
我晒的，我觉得是，
哦，
他们没事儿都上去了，
嗯，
然后上完餐就摆好餐具了，
嗯，
发现我没了，
哦，你
就我没上去，他才发现，
就包括你媳妇儿上去了，
啊，他第一个，
哎呦，都看着菜了，点着菜了，
对我没上，他们愣没发现，
哎呦啊，
他要是去个哪儿目的地什么，也是自己砰定时就走过去了，
我跟你说吧，
嗯，
那天也就是哥们儿没在，
怎么
哥们儿要在了，肯定说了，肯定是。这都发烧了，
你也别喊呀！不是他那个人，那服务员让我在门口静一静，
温度回一下。
确实，我静了15分钟吧，静了15分钟，确实就回去了。
他们下来找你了吗？
没找。
哎呦，也是好朋友了。
嗯嗯，十五分钟啊！老博文先给我打的电话
啊，嗯，说什么说嘛呢？都吃了好吃一些。
哎，行了，比例、
啊，
他俩那个气氛不对，
对，气氛不对嘛。
嗯，
然后后来我俩就那个，我们停着前面那辆车掉头就走了，他没进那个园区。
嗯，
我俩就进去园区以后把车停下。
哦，
当时我媳妇也是直接自己就进去了，她感冒的。
哦，
我是想找个口罩什么的。
哦，
然后呢，但是她就太冷了，就先进去了。
哦，
进去以后啊，那个地方其实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怎么呢？
我毕竟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哦，
我以为啊，就是怎么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嗯，
就可能因为那天我俩的就是心态不太一样。
怎么呢？
我们俩已经结过婚了，
哦，
不是那种很期待，
哦，就没有那种所谓的仪式感了。
对，没有那种仪式感，
哦，
就
有点像补票似的感觉，
哎，有点像补票那种感觉，
坐过站了补个票了。
对对对，就是因为你知道，我看身边的所有人一对一对的，
嗯，
一些就是女孩们都特别的捯饬非常精致啊，
嗯，
头上戴着那种就是特别简单的那种白色纱。
哦，还有纱呢，
简单的那种白色纱，手每人一手捧花啊，
会家伙，
哇塞！
然后
里边不让拍照吗？
让
啊，哦，让，
就是他只有在那个你办理领证那个程序那块儿可以拍，哦，但是出来有一个巨老大的一个那个红色的那种墙，写着东城民政局什么的那个，
哎，
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儿排着队合照，
你看，
然后。地下室有一个宣誓台，
嗯，
宣誓台就是有一个那种小台子，也是那种红色的墙，
嗯，
然后你可以在那儿先登记，然后就是叫到你可以去给你3到5分钟去拍照，
嘿，
就让你纪念的，
哦，太好了。
然后一堆人那儿排着，
嗯，
哎，其实我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人还不是特别多，
嗯，
它有一个等候大厅，
嗯，
很多人在里面坐着，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柜台，
哎呦，
柜台呢就是有些人排着队。然后车是再往右手边就是那个大红色墙，
嗯，
然后有一些人他们自己带着自己的摄影师，
嗯，
就在那儿拍一些特别恩爱的那些照片，
哎呦，
俩人迎面走过来，
哎呦，
然后什么就是反正就是那种特别好看的照片吧，
嗯，
我俩就是那一杵，然后就是
说白了就跟上个牌照似的，
我俩看
跟银行办事似的，
有什么好开心的？要这么想，你不知道一会儿到你们后边办婚礼的时候多累呢，
就这么想的，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种过来人看小孩的感觉，你知道吗？
这种体验也很新奇，
啊，特别新奇。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你要准备什么东西啊？跟你说，
嗯，
首先呢，三张他们规定好的那个就是红底的那个照，结婚证，结婚照
哦，
两个人的身份证，
嗯，
两个人各自的户口本。
哎呦，
哦，
就这些，
嗯，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
哎呦，那是不是涉及到要迁户啊？得把你们两家的，
那个是后续的，就是你要想后续签的话，
哦，
你可以再去办派出所。
这可签可不签，
可签可不签。
嗯，
哦，户口本那就是，哦，
对，
嗯，
可签可不签，并且你其实结完婚以后，你户口本上的就是你的什么身份状况还是之前的，你要讲更新的话，再去那个户口所在地更新。
更了吗你？
没有，
你看看吧。
哎，那我要是不更的话，以后我填那个资料写我到底是勾已婚，
你需要用的时候你才得更。
哦，
而且很快。
哦，那现在我填资料还是不是？就是你现在填资料仍然是未婚？
那已但是已婚了
啊，就也是已婚，
系统里已经有，只是那张纸上没有。
哦，嗨，就是纸的问题。
你这倒找那当地派出所随便找也就能给你弄，
是不是？
对。啊，反正这些东西，你就把这些东西，然后呢，
这手续不复杂呀，
就是直接对不复杂，你排着小队，
嗯，
直接那个有一个人过来以后，
我以为还得有体检报告啥的。
哦，其实他确实啊，边上有那个什么男生女生体检区，他其实没有人用的。
哦，不体检，
没有体检的那一说好像，然后你就把东西直接就给柜台那块儿到你了，俩人过去以后把东西啪往那一扔，所有身份证什么结婚照片，然后那个户口本往那一扔，啊，他让你填张单子，就是签个字，说什么就是那个知道是结婚呢。就这个时候啊，我就看我右手边排那队，正好就是我俩刚才进来之前那对人，就是那男的那女的没等那男的那对嘛，俩人。我到现在没有闹明白他俩人的关系
啊，
因为啊，我最开始以为他俩就是离婚的，因为他俩当时那男的给他递过去的时候，还是我没看见他是不是递过去的，还是他那个材料上面放着了一个离婚证，
就你看的什么色的？
绿色的是吧？
红色的，
红色是结婚证啊？
不是，是离婚证，写的清清楚楚的。我忘了，那可能记错了。反正
离婚证我记得不是红色
啊，反正就写的是离婚证。
哎呦。
哦，也有可能有红色版本吧，
我不知道，
不可能吧？我印象当中离婚证不是红色的，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王哥，
这他妈也非黑即白，
什么事都有可能，
那就是结婚证，
是吧？
哎，那你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因为我不能红的看成绿的，你知道吧？
啊、哦，要不就是色盲了吗？
你就得用体检那屋了。
其实，那确实他俩应该是离婚的，
哦、
因为他俩递交过去的一门材料就有结婚证了。
哦，也是，
那就合理了。
对、
嗯、
你不可能把离婚证交上去吧、
嗯、对
啊，
那俩人就是离婚的。
哦，
哎呦，
然后他俩签的单子好像跟我们俩还确实不太一样、
哦。嗯，
然后后来你把东西放过去以后，
嗯，
你就等吧。
嗯，
哦，
特别特别原始的那块那个方式，没有什么机器叫号，就是
哦，
你就会听到里面有办公室一、办公室二，一直到七八个那种小办公室、
嗯，不会是有那种就是北京大妈那种角色，就是街道办那些大妈角色喊
32号接到你们这儿啊，就是不是差不多是他那个办公室那个里面那个人员，他就在里面坐着、
嗯、
会大喊一句，
嗯，
他不喊你多少号，
嗯，
直接喊你人名，任小芝来七号柜台，这样子，
然后你们都在那个走廊里等，
我们是在其实是呢。你有的人是在走廊等着、
嗯、
有的人是在那个等候室里等着、
嗯、
等候室里跟那个他们那个办公室离着还有点远、
嗯、
所以他那边喊他听不见，这个时候会有那个保安大叔，
嗯，
他听两遍以后叭跑过来复述一遍、
嗯、哎呦
哇，
任小芝请到七号柜台叫你了，你是任小芝吗？你赶快去吧，然后你就啪跑过去，
哇，好家伙，
这真的好原始、啊、
特别原始，
嗯，
然后还
有一种北大医院的感觉，
对，然后我俩在当时就在那等着，那时候其实时间已经过得飞快了，就是盯那个表啊，
嗯，
有点着急了，因为不是11点得结完吗，
嗯，
得领完证嘛，那时候已经10点，就是我们还等了半天之后都已经，因为看表都已经10:20了。
哇、哦，那还行，因为10:60了呢。
你看了吧你？
嗯，
不好意思，
怎么了？
打了个嗝，拉辣油，反正。
怎么什么都跟电台里说呀？打了个嗝，把辣油反上了。
刚才吃了一口这个辣条啊！
哦，辣条、啊。
我继续啊，
好嘞，好，
我继续。
嗯，
然后那个你知道特别中间特别逗的一段时间，
嗯，
我俩呢在看他那个墙上，
嗯，
他墙上啊有很多关于中国结婚的这个历史，
嗯，
历史背景故事，
哦，
他每个背景故事呢从最开始那时候当时的什么一夫多妻制就开始讲，
哇塞，
啊，就是好几面墙，有点像看博物馆一样，
哦，
而且底下呢都会。富有当年的就当时那个年代的结婚证是什么样的，
哇，
我跟你讲最开始的那个结婚证
啊
巨漂亮，
那得是几几年啊，
哎呦，你想那时候还一夫多妻制，那时候啊他那时候写的是
一夫多妻，那就得
就是还有旧习俗的时候呢，
那就是民国之前了、
不是，他是当时不是一夫多妻，是一夫一妻 一夫一妻及妾。
那那是从清朝还是民国呀？
说实话，我这也闹不清了，
我有点忘了。当时我还看挺仔细的呢。他那个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变法之后的什么
戊戌变法，
那民国吗？
哦，民国
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事儿。那时候那个京城特漂亮，
哦，是吗？
是一个小时候是领奖状似的
哦，
一张纸，
嗯，
哦，然后他那个纸呢，颜色呢，上面是那种又粉又黄，又就是很花哨的，
是不是挺西式的吗？
很对，很西式那种的，
哦，
就那种感觉，又弯弯绕绕的那种感觉，
嗯。哦，明白了。
然后再往后呢？他在反正那个历史就讲了，就开始废除这些糟粕了嘛，就是那种的，
嗯，
然后讲究男女平等的开始，
对对
逐渐的，然后他那一代一代的那个结婚证就变了，这中间那几个结婚证巨简陋，就是那种跟破纸似的，
就张纸
啊，就张纸，然后再往后好像是咱们这一辈的之前，
嗯，
就是咱们父母那一辈人，好像结婚证是那种丝制的，
丝啊，
啊，就是丝绸制的那种感觉，
哦，
那种小那种东西，然后到咱们这块就是那种。跟护照一样的本儿了
哦，
反正我看了，当时还挺逗，但是有点忘了。
嗯，
我真觉得这东城的这听着挺好的，因为我刚看那个位置，它就在离天坛巨近，我觉得挺有那味儿的。
哎，那确实，
所以我就不知道西城那得什么样啊？如果西城是最好的，
它其实不是说环境的好坏，它这个所谓的好坏啊，
嗯，
是它里面那个宣示台的布置的好坏，
哦，
就他们为了照相去嘛，
哦。
西城那个是最好看，
哦，
东城那个它那个背景啊，是一面那种带反光的红色的墙，
哦，
等于说你有摄影师你拍照的时候，他会能看到后面有人，
哦，
你知道吧？
我知道了，
哦，我明白你意思了，
塑料红，
哎，塑料红，
哦，
然后那个朝阳那个为什么不好呢？朝阳那个是一种它都没红色，是那种原木色。
哦，
就那种很老旧的那种原木色，可能就带，
哦，是不是跟法院是？
哎，法院那种感觉似的，
哦，
所以说那个很多人不太喜欢。
哦，
就你到时候可以搜小红书上每个都有。
嗯，我讲，
对，然后就大概我们就一边看吧，嗯，一边看各个就是
一对
一
对
的,
一
对
的
那种，就是，嗯，哎神态那种的，嗯。有那种摄影师来晚了，嗯，哎，有一特逗，有一家子，就是他那个他妈一块来的，
嗯，
他妈呢给那个一对新人一看，就是那个是那个。女孩是北京人，当地，
哦，
本地的，
哦，
男孩我俩分析啊，
嗯，
可能是就是应该是外地的
哦，
然后嫁到北就是娶了一个北京
娶了一北京姑娘嗯，
哦，那种感觉。
你也不用说话这么如履薄冰，我一般是不介意的啊，你就大胆说就行了。
娶了一北京姑娘，
哎，
就非常的有一点那种就是小心翼翼了，多少沾点。
哎，你是有点，
不是说我，我是说那个男孩
啊，
他多少有点小心翼翼，
他有点小心翼翼
啊，就感觉他是就是那种无微不至那种。
不是谁小男孩小心翼翼，
男孩有点小心翼翼，
哦，又怎么回事？
那女孩呢，就是那种比较。就是啊，说你给我那样，
哎呦喂，
有点那种感觉了。
哎呦，
那男孩长得挺倍儿帅
哦，是不是啊？
真倍儿帅，
你看看吧。
然后他妈是应该是女孩的妈妈，
嗯。
最开始呢，就是特逗。我俩当时在那个看那个就是结婚历史的那段时候，他妈还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就还聊天来着，说，
哦，
哎，当时我们那一代人那个结婚证什么样，
讲来着，
还讲来着。
哦，
然后后来那老太太呢，就她抱着一相机，
嗯。
然后呢，就开始给他们俩那个人拍照，
嗯，
然后结果那个俩人就是他们约的那个摄影师肯定是到晚了，
哦，
到晚了，然后他妈在那拍半天照片之后呢，后边那个人才来，
哦，
然后那哥们儿啊，拿一长焦，
嗯，
大长焦，就那
拍结婚，
哎，拍结婚的，我当时觉得有点病娇，然后他妈特逗，
嗯，
他妈就堵着那个摄影师在后边站嘛，
嗯，
长焦嘛，
嗯，
他妈拿他的那个可能是2470吧，
哦，
在前面拍，就挡着，就是，
超钱白花了。
然后那女孩啊，就是都急了，说，嗯，妈，你给让开，那个你挡着摄影师了，
嗯，
这花了钱的，
嗯，
他妈说没事，他那长焦拍不着我，
透明的，我透明的。
然后他妈就后来说，哎，真烦，然后跑摄影师这块了，
嗯，
然后跟摄影师还说呢，你拿长焦拍不行，你拿2470，
挺懂，
还挺懂的，
七零还可以，
就是比较方便。他拿那大长焦，说实话，那地儿站不开。
2470不就是套装吗？那，
嗯，套机
跨机头嘛，
嗯，
对啊，
就完全可以了，拍，
嗯，
拍人像、拍人文什么的。
哎，我跟你说，我有一份兼职工作，
嗯，
就是拍结婚。
嗯，
哎呦，
但不是，就是当时留学的时候嘛，
嗯，
就是说白了，就是美国纽约的民政局，
嗯，
然后我拍一次$200，
哎呦喂，
200美金啊，
真不老少呢，
这是非常便宜的价格呀。
哦，是吗？
我大概跟拍至少三四个小时，
嗯，
然后后期给他修完照片，修大概20多张，我还送他一视频，才200块钱。
哦，那你要有视频呢，就是
不是这个确实是很
便宜，那也不是，那也挺多的了。
因为你如果想请正经摄影师的话，
嗯，
你200美金就想都别想，也就是学生的那些兼职。
那你一共拍过几次啊？
一次，
哦，就拍了一次，
后来不干这活了
啊！你看看，
太累了。
累啊，
特别累。
哎呦，
嗯，用35拍的，
是吧？
三五啊，
三五这一块，
那你怼多近啊？得
三五还好，三五还行。
嗯，
这什么物这个质感这块，
你继续，你继续。
行，反正就是挺逗的嘛，就各样人都有。
嗯，
然后还有那种女孩长真挺漂亮
啊，
哟，
嗯，男的一看就贼有钱。
哦，真的，
这你都分析，
我俩一定是分析，因为我俩没事干。真不用拍照，
确实
也不用着急，就看着一对一对的，
这是众生相的，
有点众生相，
嗯，
然后就看那个家庭地位谁高谁低，你能
真酸，
真的能一眼能看出来，
哦，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女孩一看别人有手捧花，
嗯，
有头纱，
哎呦，
立马跟男朋友就是有点翻脸，
嗯，你准备的不细致了，
现场叫那个跑腿给买的，
哦，是吗？
哎，啥人都有，
哇，
然后反正。对，当时那个状态挺有意思的，大概看了得有个半个多小时，
嗯，
得有我40多分钟吧，
嗯，
然后就是听见就是喊我名了，
哦，
喊我名，我俩就当时就是进去了，
这真就是卡着这个11点那点儿进去的吧？那是，
嗯，我记得是10:40左右，
哦，
哇塞，那你俩不得催那个人啊？
没有，挺快的，
嗯，
进去以后呢，就看着其实我俩的那个证啊，
嗯，
已经在桌上摆着了，就已经把照片都粘好了，
哦，嗯，
他照片呢？粘上上面以后呢，他还会拿一个特别大的钢戳，
嗯，
给你把那个照片跟那个你的本儿给撕戳在一起，
啊，
你知道吗？那照片都凹进去那种感觉，
嗯，
然后他就进来以后呢，就特别神奇的一点啊，
嗯，
我俩最开始你像我媳妇儿最开始还担心说人家觉得他不像不是他本人什么的，
嗯，
给人回绝了，
嗯，
实际上他人家连你口罩都不用摘
哦，
我觉得这是有点漏洞的，你知道吗？
就是
你本他都不看不核实你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
但是你不是拿着，实际上你就是拿着你的材料去的嘛，对吧？
那对呀，啊，
嗯，
那假如说你，
哦，我明白你意思了，
你懂我吗？
假如说我想骗一个女生的钱，
嗯哼，半夜的拿着她的材料啊，
拿着她
的
材料，我找另外一个女生
对，
啊，一块去，
找着她另外女生就行。
她都不知道她跟我结婚了，
你也拿人家户口本，拿人这那那这的，
那偷嘛？
就是比如说你俩同居了，
嗯，
你俩同居了在一起，但有天给你翻着了，全翻出来了，然后直接找一个女生跟半夜结婚，
哎，偷摸结了，怎么？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严谨了，
哦，是有点，
嗯，
他得确认一下是不是本人，
对他都压根连确认都没确认，然后口罩都没摘，都没说你俩把口罩摘一眼看一眼，没有。然后就让你签了大概2-3张什么什么婚什么那种协议啊什么的，就这种的就确认是不是，然后完事直接给 OK 了，直接给你本了，
哦，
也没说啥，他都没说，
很快。
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没仪式感了，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等于你们就是喊到你的名进去拿完
签两个字，
签个字，
哦，签两个字盖手印，手印抹红印盖，把你签的字全盖一遍
啊。但其实你要是有一个签字和一个盖手印的，还是。多少有一点那种感觉的吧。
说实话啊，
嗯，
我提摩托车的时候啊，
签的比这多是吧？
人家还会就是说恭喜任先生成为什么什么车主，然后砰砰那个花，
哎，
我操，
没有这种，没有这种，什么都没有。
那哎，你出去会有人跟你欢呼吗？就其他在等位的情侣说哇吼，然后给你击掌，
没有。
哦，你看，
就感觉确实，我觉得，但是如果你确实是，如果我没有后已经结过婚，就已经办了婚礼，我可能觉得还确实有点。小激动
啊！
那，嗯，其实当时拿着本以后，我们俩当时反应就这，
哦，
都吃饭去吧，
就这就没事了，没了，
哦，
这么快，
嗯，
然后
就给一个本啊，
嗯，俩本
哦，俩
一个嘛，
嗯，
然后他说你想拍照的话，可以去楼下那宣纸台拍，
嗯，
我爸没带摄影师，就去下车看了一眼，搂了一眼，
嗯，
然后就完事了，
哎呦，
我就下去一看，你跟媳妇说一般呢，走吧。
我确实是一般的，就那个墙是反光
的，没举个手机自拍一下的那种，
我俩就把本那么举着拍了一个那个墙
啊，
啊，
不错，哎呦，
对，然后就撤了，
嗯，
啊，
结婚哥，领证哥，
就领证，然后不是给你俩发照片，
你看看，我跟你说吧，
嗯，
我听完这一姑就之后啊，
啊，
我决定我是先领证，我再结婚，
正经，
我因为你知道，我觉得结婚这个 典礼这个事儿哈，
嗯，
它给你带来的这个冲击感已经非常强了，
嗯，
你这样领证可能好像就真是少了点那种冲击感，
哎，就没有冲击感了。
但是如果你要是先领证，你后办婚礼，我感觉你还是有点那个，哎呦那种感觉。
对，你是，哦，你是有那种就是，哦呦，就是那种期待感了。
对，
哦，
不错，
有啊。外地人在北京能领证吗？
能啊。
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就有点好奇
啊，不乱领能不知道。
你俩都不是本地人哦。
就两个外地人在北京，
嗯，得回原籍。
北京不让领，
你好像是不让的。
有这玩意儿不方便，补身份证是哪都能补。结婚得回老家是吧？
这真不知道，我不知道，
得回老家，得回老家
啊，
得回一方原籍。
哦，其中一方的原有，
嗯，
你倒是进去
啊，哦，我倒是进，我倒是进，
嗯，
但我估计，哎呀，廊坊的民政局可能布置不会特别的新颖。
你问问他能不能来个什么？你刚刚说的什么饱和度低的红？
我给他提个意见吧，到时候，
嗯，
问问。
此外去延庆里，
没，我估计啊，
嗯，
我肯定是这样什么落叶归根了，
东城，
我肯定得东城。
哎呦，咱俩一个地儿领的，
no，
哎呦。
酸，
但是你知道刚刚你说那一块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事儿，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一问题，就是我前段时间去洗衣服哈，就去洗衣店，
嗯，
我过去洗衣服去，然后呢，那个接待我的是一个大妈，四十来岁，
嗯，
我管她叫大妈的时候，她其实很惊讶，就我说阿姨。我叫的阿姨还是叫大妈，反正我说阿姨，然后她当时愣了一下，
哦，
然后跟我说我有这么老吗？什么什么这那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我感觉我们三个人的年龄可能真的到了一个坎儿了。
你得叫大姐了。
对，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事儿不奇妙吗？就是
嗯，
如果是我25岁
嗯
的时候，
嗯，
或者是26岁的时候，我见到40岁的人，
嗯，
我感觉他是比我高一辈儿的。
对，
但我现在。我依然觉得高我一辈儿，但实际上人家已经不这么觉得了。
对，确实，
嗯
嗯，你这么叫显得你好像就是没怎么混过社会似的。
对对，
哦，对，
嗯，
我很早之前就叫大姐大哥了。
哎呦，你看看吧，
嗯，
哎呦，就没我就突然想起来，
这有什么的事？
嗯
嗯，不错，啊，
不过还是恭喜比利
啊，领证的这个
小经历，真是好，真是
终于合法了，嗯，我俩
你看看吧，
嗨，
之前总非法。
确实，
嗯，
之前也不能说是非法，非法像话，
挑别人挑了好日子，
好日子
有什么呢？
啊，哦，行，
叠了热点吧，
叠了个热点啊，好，我看一眼啊，
嗯，
开始了，
哎，叠了个热点，
好嘞，好嘞啊，
嗯，
这个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聊了一下春晚的那个事儿，
哟，
有一个热点是关于春晚的啊，
你说说看，
他这个标题，哎，也不能说是标题吧，这个话题是这样的，
嗯，
多地春晚彩排出现科目三。
哦，
引出了很多人的这个热议啊！
哎，
为什么呢？啊，首先我先说稍微介绍一下啊，
嗯，
这个科目三啊，是一个舞蹈，
哎，对，
啊，他放了这个一个应该是混音版本的一首歌吧，有那个节奏的那种。
啊，最早是就是影分身嘛，
影分身，你看你知道的，
就是他们 PK 的时候
啊，
哎，嗯，就是他们管这叫什么呀？管这叫，
嗯。
社会摇，
哎，
然后呢，东北那边呢，很多专门跳社会摇的主播，
嗯，
用东北人的话讲，就是，哎，那有一小摇子，
哦，
有一小摇子，什么这那的，所以一开始他们为什么说是影分身呢？就是，
嗯
，B 站其实之前很火，
是吗？
就是他那直播能开特效，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你人站在这个摄像机面前，
哦，
你开这特效，
嗯，
除了你以外，旁边有多俩你的这个身影。等于你有三个一样的你，
哦，
然后再跳这个舞，就看着特别魔性，
哦，
你知道吧？
哦，
嗯，
哦，对
对，
一开始是这样是吧？
是是是，
对，他现在他火，说实话，他为什么火呢？就科目三本身，
这魔性啊。
那你说社会摇为什么火呢？
社会摇我就没见过那种舞蹈嘛，但科目三其实就看着就是没有就是那个花手什么的那么没见过，就是他的那些动作，我感觉好像还是。
嗯
哦，倒是也有花，
他那个腿就是那种往一边拐一边拐一边拐。
对，他那个音乐就是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发现你这方面了解的挺多哈，
嗯，
老看很多人就说哈，这个科目三比较魔性，比较土味，你知道吧？
嗯、
就说这个，就春晚如果上了这个节目，就说有一种在五星级酒店吃咸菜馒头的感觉。
哎，我觉得春晚真的就是当真在排练这样的科目三吗？嗯、
对，其中最火热的啊是这个安徽卫视的。春晚上有一个小品，
嗯，
然后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演员吧，喜剧人吧，
嗯，
赵本山的弟子叫宋晓峰，
哦，
啊，他就是跳就被人拍下来了，就其实有很多，但他是最有名的一个在跳科目三被拍下来的。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毛病，说实话，因为，
嗯，
因为那个春晚啊，他不是每年的春晚，他不都提了点这个当年流行的词汇吗？但是他其实提了的都不太对。都有点过时的那种感觉。
对，你知道我想起来看了一个人，就是他一篇文章说，当年的那些春晚，
嗯，
他可能春晚上的一个小品里面的一个段子，
嗯，
能成为接下来人们半年或者一年的一个就是流行的一个趋势，
就是
口头禅呀，或者
是
一个梗。
以前春晚是引领潮流的，
对，
现在是
把一些烂梗结合在一起，传了一个小品出来在春晚上演。
哎，确实确实、
啊，主要春晚它那个审核也比较严格嘛。
嗯，但是就是这个呼声很不是呼声了，这讨论的很多，有人说是就是太土了，你怎么能上春晚？
嗯，
还有人就是说。科目三不是说不能上春晚，也不是说他上春晚我们就嫌他就是土还是怎么着，
对，
而是科目三上春晚跟我们对于春晚的期望不匹配。
哦，
就春节联欢晚会一年一次的这种大型晚会，大家的期望都比较高，
嗯，
希望能看到点不太一样的，但是呢你反而把一个我们日常平时都看腻的东西给他搬到舞台上。
但是说实话，他如果今年春晚真有科目三的话、
嗯，
还是请一些特别当红的那种流量小生啊，
嗯，
去跳科目三，
有热度的，
我觉得挺逗的。说实话，
嗯、真的呀，
也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这几年春晚太不好看了。
哦嗯、哎呦，你这么一说，好像最近的春晚我都想不起来有什么，
就特没劲，我觉得。
我印象中好像就是不差钱那个小品，
嗯，
之后的春晚就是跟我们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他们引领潮流的这个趋势就越走越远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觉真没以前那味儿了。
嗯，我觉得这两年我唯一有印象的那个他演的小品是当时那个贾玲和那个谁
啊，女神和女汉子，
女神女汉子，我觉得那还行，当时觉得
对。那个时期，应该也是那个八十的那个时期吧？
哦，是吗？
好像那个更早一点是吧？
嗯，那肯定早，
应该是要早一点，因为我印象中得有有七八年，有七八年吗？就是没有有印象深刻的这种作品了。
就你想那时候，你看完这个，有什么赵本山他们什么时候出来啊？
哎，确实，
哎，出来完之后，哎呦，刘谦今年又变什么魔术？
哎
，然后看完这个，哎，董卿一看都露馅了，是吧？对，然后再看完这之后，哎，冯巩该来了，
哎，确实，
算着点，哎，冯巩该来了，
嗯，
就是你这个三板斧，
嗯，
虽然每年都是这个吧，但是你至少还是比较精彩的，
嗯，
但是现阶段我觉得真没什么特逗的了。
其实我有同感，
嗯，
而且我觉得我跟刚才我读那评论这个意见也比较一致吧，就是我其实真的很期待春晚的，
嗯，
因为他给我们带来都是小时候，就是首先那气氛咱就不谈了，
对，
他出一节目我们第二天小孩都跟着学，然后，
哎，对，
而且一直演到就是来年的春晚，
对，
之前我们学校的联欢会都会演之前春晚上过的节目，
我觉得应该就是从高中咱们上高中那会儿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对，
就那时候，那时候的春晚就已经变成像刚刚比利说的，就是不是在造梗，而是在哎呦，都是浮云，我们吃饺子他给力，就是都是他妈那种，你知道吗？
对，就是你现在小孩每天刷手机都知道这些梗，你再演，
对，
你就觉得没意思，你就哎，这些，而且你有的地方用的也不搞笑，
嗯
啊，应该说是大部分用的都不搞笑，
啊，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回这新闻，这科目三跳没毛病，我觉得可能给这个无聊的现在无聊的这春晚还能添点味儿，我觉得
科目三
啊，你一看，哎呦，跳科目三还不错，今年我有点印象，
这就有点像那种就是 打兴奋剂，你知道吗？
对，
就是你按理说你应该是安排很好的，
嗯，
然后很多精彩的节目，
嗯，
但你加科目三就感觉，哎呀，这有点意思，啪一个峰值，然后马上后面节目又拉了那种感觉。
对对，
我真的非常期待啊，
嗯，
也不是期待吧，就是特别希望春晚能出点那种原创类的好的节目，因为你说春晚他什么人请不到。对吧？
嗯，
什么样的好编剧、好导演什么请不到，对吧？他完全，我感觉他完全有这个能力。
这不是近几年的春晚有印象深刻的吗？
我印象中啊，最近几年的春晚
啊，
去年的我应该连看都没看完。
嗯，我也是。我觉得我近几年最印象深刻的，可能还真就是2017、2018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打败你的不是天真，而是吴邪"，你记得吗？
沈腾，
对，只有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嗯，后面的全都没什么的了。
哦，确实，
嗯，
对你这么一说，好像是就是等开心麻花的作品，
哎，对，等开心麻花了，已经开始那种，
啊，
对，
他们要是无了或者他们拉了，就基本上就是我就否定成台晚会了。有时候，
但是说老实话，现在沈腾他参加的这个综艺节目实在是太多了，
对，
就是现在他上春晚，我也没有那么期待了，
嗯，
就因为他参加的综艺节目太多了。
哦哦，看腻了也是。
对，主要是现在你知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最大问题是你像以前的那些歌手，
嗯，
还有是艺人，你不了解这个人。
对，
你看他的作品完了之后，他突然诶春晚的时候他过来说两句他自个儿的那种话，
嗯，
你见到他诶现实生活中是一什么人了，
嗯，
你可能觉得哎呦有点反差感了。
哦，
但是现在的人，现在的这些明星全都是各种，你都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
都是从真人秀出来的
啊！对，
你都没作品，
你就知道他就啊，这综艺节目挺面子那么一人，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
哦，
所以他上春晚我一点都不期待。
哦，那确实是。
对，
那你说到底是咱们
嗯
被春晚淘汰了，嗯，还是被就是被时代淘汰了？
咱们就是都不怎么被淘汰的命是吧？
你要被春晚淘汰还好啊，就我感觉起码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流行文化呀，啊，什么之类的还接受度啊，就是还在的。但是你要被时代淘汰的话，就说明你就本来就不是给你看的了。
我认为啊，是春晚被淘汰了，
嗯，
因为现在，
嗯，
我不敢，就咱们小时候，
哎，
可能咱们小时候都。因为回家没什么事儿干嘛，
嗯，
就是玩会儿电脑吃个饭，哎，看个春晚，
嗯，
可能小时候我们看，长辈可能长辈不怎么看，就是像咱们这么大的人，
嗯，
叔叔哥哥姐姐可能他们不怎么看，我说可能啊，
哎，
但是现在我敢肯定小孩肯定也不看，
小孩玩的东西比这多得去，
对，肯定也不看，
哦，
对吧，
确实啊，好像已经好几年了，
嗯，
春晚只是个背景，就 BGM 了有点，
对，
嗯。哎，你看没看就是他们编的那种段子，就是预测春晚节目，
嗯，
啊，
就有的都是甚至在大学宿舍里拍的，然后基本上拍完之后我们今天呀包饺子，
啊，
就是结局是这样的，然后就其实特别模式化，
嗯，
一开始我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恶搞的，但是看了之后发现这好像就是会演的小品，
对，
基本上会上，
嗯
嗯，
都是包饺子
啊，就
然后要不然就是家庭关系不和睦。
不是他那个特别离谱，就别的那种模仿的可能会说，
嗯，
比方说他是这个小品是反映这个邻居关系的，
嗯，
说这个老王啊，
嗯，
隔壁啊半夜三更总在叫什么之类的，
嗯，
那个人的恶搞作品是饺子饺子饺饺子饺饺子，就饺子俩字，就一个词儿，你知道吗？他就只是学了那个语气，但是那个语气我都能联想到那个小品。
哎呦，我就觉得挺可惜的，
嗯。
感觉好像现在这央视的春晚好像还不如就是
地方台，
对，地方台或者是 B 站的那种春晚好看，
嗯。
反正我印象中啊，去年有一个脱口秀的节目。
哦，是吗？
我其实挺喜欢看脱口秀的，
哦，
就是单口喜剧什么的，
哦。
然后他们那个节目是那几个脱口秀演员坐在底下一个桌上，
哦，
然后那个环节就是主持人拿着麦下来，从舞台上走下来，走到他那桌上，然后他们每个人说一段。
哦，
然后那个段子吧，就是。哎呀，
感觉一般是吧？
就是我感觉啊，我可以称之为这个怎么说文化遗产
哦，
它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年代里面才能讲出这样的作品，就是它是有历史意义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嗯，
但是它确实不好笑也不好看，就是他们演完了自己还有同行都互相写段子互相骂，你知道吧？就是就岔他们说白了。
确实，
我记得当时 去年的春晚，我记得想起来了，当时是因为那个喜剧大赛。
嗯，
对，脱口秀大赛，
脱口秀大赛他们特别火嘛。
嗯，
然后去年好像请了好多，每个台都请了，就至少请了一组。当时那个就是上台表演那些人，
嗯，
然后我记得我特别期待的有俩女孩当时演的，他们演过一个青蛇白蛇，你知道吗？当时
青蛇白蛇
就是在那个喜剧大赛里面。
哦，我还真没印象。
他演还挺好，之前。
哦，
然后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爸还都认识他俩。
哦，
都因为我们一块看那个就是喜剧大赛嘛。
嗯。
然后就他俩演那玩意儿是烂的一逼，就在春晚上演的那个，就一点都不搞笑，
嗯，
就感觉不是他们不行，你知道吧？他们是有这个能力演好笑的，但是就是审核不过。
哦，有点局限性，
局限性太大了。就你讲，就连郭德纲上春晚都演讲不出什么好笑的，
确实确实，
嗯
嗯
哦，那你想？赵本山确实
那厉害啊，
对啊，
所以你看他们演完之后，就是在后台采访他们，嗯，他们都哭嘛，就觉得太累了，太苦了，
哦，确实。
啊，现在我感觉真是没什么好节目了。就是你要说以前的春晚，你沈腾放进去，我感觉估计也就是 T2 T3 的水平，现在属于 T0 了。
嗯
嗯
嗯
嗯，
好像是，好像是。哎，
嗯，呀，对，科目三，科目三。
被你这么一说完，我都觉得这事儿也不离谱了。
哦，
好像其实，哎呦，你这么一想，其实科目三，他其实应该是个必然的结果。
嗯，
必然，
他都火成这样了。
对，
啊，希望别出现个什么小土豆什么之类的。
哎呦喂，
嗯，
真有可能。
万一有个小品主题是来哈尔滨旅游，然后什么身份证丢了，
啊，摔一跤，
哎，当地热情老乡帮找到了什么的，
啊，
然后一开始还有误会
啊，
就哎。我靠！我
有画面了，有画面了，
就是，哎，就是按照那个
背景啊，就都是那种推出来的一个假冰块，
对对对对，然后整个那个这个东北的那种有炕那种小房子什么的，
哎，
一开始，
嗯，
一个东北大那个演员上来，
嗯，
今年冬天下雨贼拉多，
嗯，
我的心情是有点七上八下，什么来个顺口了，
来顺口了，必须押韵啊，
对对对，然后最后。嗯，最后来一个就是那种叫什么定词，你知道吧？嗯，就说啊，媳妇儿里头包饺子，我开刀，然后我进屋
开刀，辣椒哥。
然后这时候有两个打扮比较摩登的情侣，
啊，
一对情侣走上来，
而且不，他还吵着架，抱怨着上来，
对对对，
吵着架。哎呀，你大冷天来这里干什么，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都说这个什么好玩吗？
哎，对对，然后说，哎，这家哎。这家灯在亮着，我们看一眼，然后正好大哥，
大哥说：“有俩小土豆。”
哎，对对对，
我操，
我操，
这演的也没完了，这种
对，就是制造一个误会，然后后边再解开误会。哎呀，反正今年没啥事儿，我就和我老婆两个人，你们俩年轻人增添一点欢笑嘛，一起吧，春晚都开始了。包饺子，
对对对对，我操，
我操，哎，
我真有预感，真的会有这种节目，
哇，也是哈，还扣这个文旅的题
啊！
我跟你说实话，没准现在啊，就在那个中央电视台那边，没准就有一组编剧正在想这个呢。
确实啊，
嗯，你想这太格式了，就真的就是咱们刚刚想的一个人，然后后来那个情侣还在年轻的一段，也吵着架上来，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得抱怨着，
哟，
哇。
哎，我感觉那谁估计也能上那春晚，就那高启强那演员，
哦，
我觉得他应该会上春晚。
哎，你要这么去说啊，
嗯，
我先说一个下一个热点新闻啊，
嗯，
但我觉得是能跟春晚挂上钩。
你看看吧，
从2024年1月1号开始，
嗯，
北京取缔那些不合规的电动车了，老年代步车了。
哦，
就那些老头乐三轮、四轮什么的，你必须得通过正经的那个
哦
上牌照的手续，你能上路。之前那些随便买的杂牌什么的都不让上路了。
哦，这是好事儿，
好事儿。
嗯，
哎，我是很支持这一点的。我当时还看了那个有一个大爷骑那个就是闯长安街，你知道吗？
哦，真的吗？
啊，然后被追回来了。
是那些大爷都不管的。
哎，
嗯，他们真不管的。
但有没有可能春晚来这么一个小品？
嗯，
关于电动车的这种。
哎呦，
哎呦，这能来吗？怎么来啊？
大爷，你这个是非法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大爷说：“哎，我腿脚也不好什么的，我送孙子上学什么。”然后结果社区一块大家帮忙出力，
包一大饺子让他做饺子去，
不是给他了一台合法合规上路的电动车。
哦，
科哎，得科普这个。
然后啊，
对对对，
大爷就说：“哎，那你这个我也没考过呢，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有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等，等，一大爷在这儿，
我靠！”
哇操，神预言啊，别到时候
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可能，
我操，这跟科目三真的能连得起来
啊，你这
有可能
啊，五菱宏光 mini EV 吗，
嗯
啊，挺好的那小车我很喜欢，
长了老百姓的脸，
啥啥
不是什么老百姓的脸，大爷不是说大爷得说我长个老百姓的脸，那怎么说这句话呢，死给他爸说的那个，
哦
哎呦我操，
他爸说，哦，那警察问他爸，哎呀，我是不是跟你哪儿见过您呢，
嗯啊，对，然后跟我说的，
哦，
说你爸是谁，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嗯，
我后来回去问我爸，我爸说，就老百姓脸，
挺好啊，挺好，我还继续吗，
哎，再来一个吧，
再来一个这个热点新闻啊，
嗯，
这个新闻很有趣
哟，
为什么呢，你乍一听这个话题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你有点细思极恐，
你看
哦，
他是这么说的啊，
嗯，
钢琴销量断崖式下滑
哟，
嗯，
这个据记者调查啊，哦，
嗯，
这个钢琴行业正在遭受整体的这个寒冬啊，
哦，
有这个就是这个采访的这个资料就说，一个钢琴厂的老板啊说今年钢琴彻底崩盘了，然后去年一半的这个钢琴厂倒闭了，
嗯，
以前啊五六万买的这种钢琴啊5000块出手没人要，当然是二手哈，
哟，
5000块出手都没人要了，
嗯，
哎，这个某协会的这个副秘书长是这么说的啊，接受采访说这个，
哦，
就好像这个学琴的和买琴的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嗯，
就有这么夸张，
哟，
这是什么原因呢，
嗯，而且啊不管是钢琴老师啊还是厂家呀，包括这个国内的品牌国外的品牌，变化都是非常大，都一样，都是非常惨，
这
就不存在说我这一个牌子做了一个钢琴特别牛逼，说别的卖不动了，不是，所有人都一块惨，都卖不动，
就是大家
不弹钢琴了，
就这个行业也一般呢，现在就老师都你想老师的情况都不太好，
哎，也能理解吧，
怎么呢，
哪房都买不起往哪搁钢琴
你看啊，
嗯，
我发现你这个思维很敏锐
哦，是不是，
因为后面啊这些评论什么的基本上啊
嗯
都跟这些挂钩，
嗨，长一张老百姓的嘴
确实就是说，有人说这个钢琴它代表的不是说一门乐器或者一个兴趣爱好，
嗯，
说钢琴代表的是中国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就是其中就是
那我明白
一个脸面，
嗯，
就是说你比方说这个一个生活不错的，
嗯，
家庭收入稳定的，
嗯，
然后正常也上下班的这种，给孩子找一兴趣爱好，
嗯，
大家都一般都会选钢琴，
嗯，
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学过？
学过，
对吧？我小时候也学过，
嗯，
比利也学过，
嗯，
我记得，
我学过，
对吧？就是钢琴，就是因为可能是咱们父母那个年代吧，就是一直都觉得，因为那时候理查德克莱德曼特别火嘛，
嗯，
一直都觉得钢琴很美、优雅，弹起来挺好的，
对，
所以就是在中国，钢琴其实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就很多人都学，
嗯。
但最近呢，
嗯，
分析说可能是这个鸡娃呀，鸡不动了。
哦，鸡娃鸡不动了。
什么叫鸡娃鸡不动了？
鸡娃你不知道啊？就是娃就是你的孩子，
嗯，
鸡娃的意思就是你玩命给孩子报班学这学那，
啊，
就是跟别的孩子比，就是田就是养鸡嘛，就给喂饲料嘛，叫鸡娃。
嗯，
所以说就是有可能是真是真卷不动了。
嗯，
就是你孩子就是有的孩子他就是。就是很优秀，
嗯，
然后学东西又多，但是呢你总有一个孩子比你更优秀，学东西比你还多，所以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呦是真急不动了，
就不钢琴就不卷了，
就不卷了，就钢琴你反正也不喜欢学，你甭学了吧，因为说实话90后这一代我觉得是一波这个叫什么实验体吧，
就是，啊，其实是鸡娃实验体，
对，有点那意思，
嗯，
我们小时候其实都学过钢琴，
你要80后都不至于，
对
对，其实就是90后，
嗯，
说明什么，咱们这一波，
嗯，
咱们这一代人啊，
嗯，
就他们没有弹钢琴弹出来的，你知道吗，
对，没有出来的，
嗯，白费，
你倒也不是说没有钢琴弹出来的，因为我觉得这种玩意儿也混年头，
嗯，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么多人学过钢琴，大家之后没有感觉到这钢琴对你有太大的帮助，
对，
嗯，啊，也不
考公用不上，
考公用
不上，
哎，但他们说有学钢琴的人数学脑子会好一点我告诉你放，真的纯放。
哦，这我还真没想到。
我数学非常的一般。
那也就是说80后或者是70后
嗯
他们就八零后，他们现在的孩子已经不让他们学钢琴了，是吧？不怎么
让他们学。我偏向于可能是八零后，就是八九八八那些人，还有九零后，已经就是思想完全就不太一样了。但是你要说八零年代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更接近七零那帮人，就是
其实
该学学干嘛干嘛的。
对，反正我是不会让我孩子学钢琴。
是吗？
嗯，
你是就是不让他学任何东西，还是说他可以自己
选？就我觉得喜欢什么学什么呗。
他要什么都不想，都不喜欢呢？
什么都不喜欢？
嗯。
哎
呦，
暖暖了。因为我还了解了一下，
喜欢弄潮行吗？
喜欢弄潮啊，弄潮弄呗。
真的呀？嗯，
我不会告诉他我是潮流教父。
我们会告诉他。
小娃啊，你爹当年，然后啪啪给他说段书。
我操，嗯，而且钢琴这事儿我真没想过。
不是，主要是咱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
嗯，
但是那个很多就是，比方说这个我大学同学他们的孩子，
嗯，
生了孩子，那是真鸡呀、啊。就是你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嗯，
人家会考你的就是上幼儿园之前学的哪些东西。
我操，
就是个位数加减法、啊、简单的 ABCD 什么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在我这儿我感觉就是你想学学，没准你爸随便念两句你就跟着学了，你上幼儿园可能老师教你点字母歌什么的。
我们小时候都是上，你比如说你上了一个双语幼儿园，你上小学都有优势，就是其实正经上小学进去感觉都之前没怎么接触过，但是有那种双语幼儿园、
哎、对、嗯、而且我印象中我上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些同学甚至没去幼儿园，
嗯，
就是他就家长不想让他去，就是家住远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没去，
嗯，
但是他们就是幼儿园之前就得开始学，然后还得找一个好幼儿园就得考进去，然后这幼儿园不但是考孩子啊，
嗯，
要审你父母资历、
哎、父母也得审，
我操，
对，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呀，就是这个收入这方面呀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你幼儿园这个期间你要上小学了，你要上小学的学前的课，
哦，
然后基本上每一个小学生就是周末
嗯
排满，
哎呦喂，
我小时候觉得我有两节奥数课我都觉得要死了，真不行了，然后但是你现在孩子是没有休息时间，就是排满，甚至有很多就家长就说你刚上小学作业能写到凌晨两点，就这种就鸡娃的这种状态啊。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太鸡了所以钢琴这块就不鸡了，鸡不上？
我觉得就是物极必反了，你知道吗？
哦，
就有的时候你就是总觉着孩子在输在起跑线上，这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挺害人的、
嗯、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嗯，
就总觉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但是呢总有比你条件更好的人能给孩子更好的条件，或者那孩子本身他就聪明，那有时候没办法，
嗯，
那就算了，那就不这样了，还不如给孩子一个快乐童年。
反正那时候我就老跟我爸这么说，因为我爸就是他前几天跟我吃饭的时候还说这孩子的学区的问题、
嗯、
说你这必须得这个让你孩子就提前有这个优势这个上学什么的，我就跟我爸说了、
嗯、
我说爸你看我说人愿意学就学、你真正你找一好学校人不愿意学还是不学。我爸说换你妈屁。
真的呀？
真的。
我爸急了，直接急了，
可能勾起他一些不愉快的回忆。
他跟你之间的是吧？那其实很有说服力，
真的很有说服力。
他急眼说明什么？他
真是很
绝不成钢，你知道吗？
就是说明他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呀、
嗯，
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嗯，但是他还是坚持他的看法，
嗯、
就是。但是其实有一点我认同的，就是你一个相对好的环境，你不至于说咱不聊学习啊，就是这人不会走偏，
嗯、
你知道吗？
哦，那确实、嗯、大环境挺重要的。
你要是到一个班，你班里一半男生下了课都去厕所抽烟，
哦，
你抽不抽呢？对吧？有些人会选择抽，有些人不抽，那你就是挨抽吗？
哦，这意思
就是感觉会，就我就举个例子啊。
哦，那确实，
嗯，
所以我一直都想的是，假如说要孩子的话，
嗯、
那我得有一个就是经济实力这方面，
哎呦，
我能把他养到死，
你看看吧。
就这样的话他真的就是能完全选择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生活。
嗯，
当然这有点说大话了、嗯、真不好说的。
还有吗？
你说这个新闻这一块
热点，
那肯定有，还敌吗？
来一个好的，
敌一个，
来一个好的。
嗯，
我敌一个科技相关的怎么样？
哎呦喂、
啊、这个比较短啊。
嗯，高科技的事儿。
高科技的事儿、嗯、啊。不知道各位认不认识这个马斯克呀？
哎呦，马斯克吗？
哎，一种马斯克。
小马吗？
哎
呦。
他是这个
唯一好弟。
你继续说，他是这个 SpaceX 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头嘛，可以说、啊，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每年保持啊，就是 SpaceX 要每年保持 50% 的发射增速
哦，
然后八年内
攻速 max，
哎，
攻速 max 不是饲养的春药，
你继续，
八年以内啊，哎、送人类上火星，
哟，
八年以内啊，
哎，
哦哟，
送人类上火星啊。就他的计划是2024年啊，但2024年一年就要进行144次这个发射，
嗯，
就是这个火箭这方面。
送火星上你干嘛去？
送死
玩去，住
什么呀？送火星，探索一下、啊，
旅游是吧？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载人上趟火星先。
哦，
旅游估计
你有这机会，你会就是上那火星吗？
嗯，
现在的科技水平，
嗯，我等等。
你肯定得等等，你近视手术你都不相信，你能上了火星？
我做个激光手术，我都怕呢、嗯、火星。但是啊，我其实真想过这事儿。
嗯，
假如说啊、
嗯，
这些就是假如的啊。
嗯，
我
嗯
这个可能遇到什么事儿了。
嗯，
我觉得我得冲一把了。嗯、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冲。
你去他妈火星另起一行是吧？
对对，就假如说我明天我这个人臭了罐了，我活不下去，活不起了，这我在地球上人家喊打了什么的，
去火星了，去火星了，
去一下
，OK 了 ，OK 了
啊，对，不是，等会儿这新闻按理说我还以为会勾起你们无限遐想呢，探索宇宙啊，我感觉这都属于是人类终极目标之一啊。
哎呀，主要我们现在是什么呢？用郭德纲话说，我们现在还民用科技呢，你知道吗？
你说咱们现在是吗？
对对对对，
就卖什么之类的，
还忙着生活的，
忙着生活的，
那、啊、去火星干嘛去？
不是要有这个梦想啊、
嗯？
你想，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嗯，
咱之前探讨过，
嗯，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嗯，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目的是什么？
嗯
嗯，
我们干嘛来的？
嗯，
从哪儿来的？
嗯，
是不是考虑过没有？你只有探索宇宙才能找到这个答案呢、啊。啊，
我肯定是不去，你去吗？
我不去，
你去，
我看新闻啊。他们
哦，你必须抽了罐才去，
不是？人家是专业的，我也不懂。
不但就是说你有这个机会了，你也不去，
我能回来的是吧？
啊，
我能回来是吧？
不好说呀，就不好说，不好说在这儿。你要能回来，我也去了，你知道吗？
对，回来录一期。哎呦，火上火星了。
哦，要是必能回来，肯定是要去的。但是就是不好处，有危险的一个。
你是不知道那火箭粗加上它不得脱节吗？哇咔滴滴脱。
对，万一你接着这位脱掉了。
你第一节给你脱。
我是那头，我能脱吗？谁把头先脱了呀？
脱反了。
你那载人非常有些垫掉下来了，
载着一箱子人料上去了。
我那火箭上去，把我那载人舱是扔下来了，燃料舱什么的自己去外太空。哦，
不就说怕呀，我就很担心，你知道吗？
怎么说？我是觉得总会有人这么做的，而且一定有人有这种伟大的理想，并且愿意这个承担一定的风险。这种人一定是伟大的，我们肯定要歌颂他，像杨利伟他们。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没有这个勇气，
这都属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身上有疤，去不了。
哦，我眼睛做手术去不了。
要
你
我已做过牙冠。根管治疗、啊、
怎么着？第一环节先脱牙冠是吧？
哎，等会儿拔过牙能行吗？
拔牙乱去，
拔牙应该没，
拔牙没事、啊，
去两来回。
我小时候手被门夹过，没缝针啊，倒是
不是我跟你说吧，我说真的，我以后我假如说啊，我再有钱了，我也不干这种事儿。
哎，那假如说啊，你能活到90岁，你89。所以那年的12月29号，想不想去一趟？
12月29号什么说头啊？啊，就是我最后一天了，是吧？
对对，
十二没法再出发了。
不好意思，12月30号，
最后一天了，
135、7、80那31天永不差。
嗯，
就是你还有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了。
你
我说实话，我也不去。我最后一天，我踏踏实实跟家待着打把2K， 去不了，
就是。
不是，我跟你说吧，我前段时间看一新闻是，
那时候得2K 多少了？87
2K 对
2K 25
还死在明年就不行了，是吧？不就说呀，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新闻， 英国吧，我记得是，
嗯，
有几就是他们有一个什么海峡还是怎么着，然后呢，他们有一个那个潜水艇，
哦，哦，炸了那个，
哦，人那个哦，
潜到最底下那，然后里面装的人啊，就那游客哈，
哦，
全是
大皮鞋，
全是终极大皮鞋，
哎，有钱人
就想体验一下，
嗯，
就不太好，最后。
哦，好像是炸了，
都
去世了，
而且那个压施压了吗？
嗯，好像，
而且听说就是我看那个网上那个模拟的那个视频啊，就说这个很惨很惨，
就瞬间爆炸了，你就
嗯，水下类的我是不会去的
哦，
嗯，我
你往上走，人往高处走吗？
还倒不是，我怕水
哦，哎呦，
嗯。我没有狂犬啊，
我
就说
脑子里想的都是美。
我就说的就是海是挺令人恐惧的，要敬畏大自然，
哦，
敬畏海洋。
嗯，对对对，
说这意思哈。
行，
嗯嗯，
好，
这多好一个事儿啊。
嗯，
我其实还是很期待的。
哦，
嗯，
你是底想敌了新闻嘛，对吧？你想看他这个别人怎么上去，
哎哎哎哎。而且马斯克这人啊，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神奇人。一开始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傻。说白了，对，因为他老说那种大话什么的，然后上个节目还在这儿抽个什么东西的，
他有点疯。
对，我就觉得这种人，你让这种人当这个想要实现人类理想的一个这个头头，
嗯，
你不是开玩笑吗？
嗯，
但是他干的事儿，我真觉得还挺厉害。
确实，
有一说一，
确实，
嗯，不好说啊，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啊，怎么说？分享一下不？
我主要这个月。嗯，
过得一般，
没啥事儿哈，
没啥事儿
啊。我这热点呢，其实基本上就结束了。还有一个热点是那个，算了，我也说了
啊，
把这热点最后一个热点也说了。
哦，最你这没有热点了
啊？最后一个就说完就没了。
你最近这一月怎么样？
我这个月过的啊，
嗯
啊，挺好。
哦，
做了个围巾，
你看看吧，
录了个播客，
嘿
啊，跟合作伙伴一块弄了个收费节目。
有什么新奇的事儿吗？
新奇的事儿
啊，
啊，比例领证了，真没啥，很格式，这过的一天天的。
啊，我就最近我唯一我看了看，就每回录这个 OK 的系列
啊，
我都是翻这个过去这一个月的相册。
嗯，
哦，
我印象中我上个月唯一感觉有点劲的就是去看两场演出，就没了。
是不是？
嗯，
好吗？那个演出，
嗯，我有一个琴友啊，我有一个琴友，反正当时是特巧，他是在闲鱼买我那个吉他背带，然后我们俩认识了。
哦，你还卖了个背带呢？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背带太长了嘛。
哦，
对吧？那背带卖，然后我们俩认识，然后就老在网上沟通，你知道吧？
哦，
聊天什么的。
哦，
聊聊，哎呦，你喜欢哪个？我喜欢哪个？
嗯，
这那的。然后后来他是女朋友借调来北京工作，
哦，
然后呢他就来陪他女朋友了。
嗯，
他是学音乐的，他最近一直在秋音上班呢。
哦，
在秋音。然后我们就说这网上认识这么长时间了，现实见一面吧。
嗯，
然后我们俩就约在东四的一家涮肉啊，
嗯，
啊，
想吃涮肉了。
前天不刚吃完吗？
现在想吃了。
你看看你。
嗯，
然后我们就在这吃了个饭，然后，
嗯，
那儿离那个 school 很近哦，
哦，那个 life house 啊，
对对对，然后就去 school 看了个演出。他那也，我后来了解到啊，这个 school 呢，
嗯，
是你只要想去 school 演出啊，之前我一直以为去 school 演出都是大皮鞋，你知道吗？
哦，
那后来我了解到，只要你只要想去，
嗯，
咱仨人想去，
嗯，
明儿就能上演去。
哦，给钱，
就跟开放麦一样，
有点类似于开放麦，给钱不给钱？好像不给钱。
啊！你都免费用人场地了，怎么可能给钱呢？肯定不给钱吧？
不是，你说谁给谁钱？
我说咱们给他钱，
好像不用给。
哦，咱们给他钱，这个符合逻辑。
好像不用给，但人也不给你钱。
哦，那肯定。
对你反正就是
真的吗？随便能演？
就是他没有门槛。说白了，可能就算给钱，你每个人头给个100块钱或者200块钱，我不清楚。反正你只要没有门槛，想去就去，想去演就去。
来一回。
真的，我说实话，
来一回，咱排过歌啊，咱不是没有作品。
我其实看演出的时候，我想来着，因为我看了在那里头，他是 换着法儿的演，就比如这乐队咔咔咔演完之后撤完之后呢，下一波人估计都是现打车到的，你知道吗？到了之后，帮帮帮试一下乐器，把这些都插好了之后演三首，换下一个，一茬一茬一茬。
嗯，
对，我当时看了三茬乐队吧。
嗯，
人家都是唱原，就都是原创作品。
哦，原创，
人都是原创作品，可能你两首原创，有一首翻唱吧。
咱也原创嘛，
嗯，创嘛，这是
啊。
然后看的
包饺子，
哎呀，这看其实我觉得一般呢，
哦，一般啊，
对，
体验不是很好，
体验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就挺一般的。然后呢，都是大学生，就是我甚至觉得还有高中生，你知道吧？
但是他们差在哪儿呢？
就我觉得他们唱的、弹的就都真就那么回事儿，而且原创我觉得没有特别吸引我，你知道吧？
哦，
啊，就我们就跟那儿喝了几杯，然后呢。哇，他们那边那个高中生吧，我估计都是、
啊、
特别疯狂，就
是、在酒吧。
嗯，
哎呀，
有高中，我说实话，打眼一看就是高中生，
因为穿着校服那是吗？
没，就看着很年轻，很年轻，你知道吧？然后就站一排，他们就在那儿。你知道最逗就是，他们不管台上弹什么类型的歌
啊、
嗯，哪怕是弹布鲁斯、
嗯、
哦。底那帮高中生都这么着，就是幅度非常大的跟那儿、就是、
摇头，
对对对，就那种。
哦，
嗯，
是不是他们一般是喜欢去电音节什么的，然后来错地儿了？
不知道，可能还挺拿，但是
Coachella那种的可能适合点，
挺拿样的，咔咔咔摇头。
哇，
反正那天看着一般，然后我们后来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吧，
嗯，
又去看了一场，当时那场我是非常期待的，他是离我家还挺远，
嗯，
他是。我教我吉他那老师的老师，
哦呦，师叔、啊，
师爷了，
师爷，
祖师爷了，
哦，
哎、就是魏巍嘛，魏巍嘛，魏老师嘛，
哦，
他，我靠，他是那天是他今年的封箱演出啊，
酸啊，
哎，封箱，
不想让我和比利，
对
我俩就是给你组乐队的这种成员，不想着问一下，
我说实话啊。
主音吉他手任小芝，
上一回魏巍演出的时候，我邀请你了，你跟我原话说他弹没我好，你不去，你知道吧？
不是，我原话说是，嗨，他弹一般，没我厉害。
哎，对，
啊、
有什么差别
吗？不是，只是那天我有事儿，我随便逗个闷子
啊、
哦。嗯，但我是很喜欢魏巍的，
嗯，
我很想去的。
对，反正那天看了，我靠，
嗯，
那天也是三个乐队，然后我8:30开始，
嗯，
我跟我哥们儿，我那哥们儿就是游泳哥嘛，
嗯，
哎，我一高中同学，他。我们俩在旁边也是吃完火锅，
哎呦，
然后他跟我说：“哎呦，我今天不能喝酒呢。”我说：“怎么了？”他、
嗯、
说：“他明天纹身，说纹身前一天喝酒，第二天纹身特疼什么这那。”
哦，是吗？还有这说法？
其实没有
哦，
其实我觉得没有，都疼、
哦。
然后我们就过去了，过去之后8:30开始，我们6点多就到了，因为我怕没座。
哎呦，
然后到
那、哦、是没有座位的。
有座位，他其实就是一个清吧，然后有演出那种。然后我们6:30到之后，那都空的。
呵，
空场地，然后那三支乐队挨个试音，你知道吗？
哦，
跟那儿，老师，我这个中频和那个低频稍微高，哎，起来一点儿、
哦
啊，高频有点那什么，
哦、
就我跟真事儿似的。
哦，
我觉得都差不多，你知道吗？然后他们跟那试音，我、哦、你就看他们弹琴，真特帅。
嗯，哎，老师，我是吉他是忘带了，我得回家取一趟。
而他们就是我先看他们试的音，然后呢。嗯坐我们坐了第二排，然后呢点了酒，我们其实咔嚓开始喝，然后一直等到8:30演出正式开始。哇，他们那真的是太帅了
哦，
嗯，
能够用口技学一下他的那个小蓝调吗？
哇，他有一个最牛逼的是那个，因为魏巍他住在东边嘛，他那东坝布鲁斯，
嗯，
怎么哼哼呢？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哇，他还不是那种，他是巨快那种。
哦、
巨快那种，啊，差不多，咱就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完事儿终于见着他了，我就见到他很兴奋，因为我之前一直上他的网课，通过视频看他，
嗯，
然后我跟门口抽烟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小老头似的，啊，穿一个
他其实嗓音挺有特点的，
对对对，
这不好意思，有点冒犯，他是气泡音很足，我记得，
对对
对吧？
啊，就是。
我是魏巍、
这个
不好意思，算了。
这接下来这一段很抱歉啊，因为还是得互音，还是得互弦啊，这个事儿大家记一下。
嗯
啊、 啊，接下来教大家是这个Boogie Woogie 啊，这一块呢，在演出里是非常重要。就反正他就是这样，你知道吧？
哦，你刚是在学
学了。就我看着他走到我面前了，你知道吗？哦，你怎么说的？我当时特兴奋，因为真的我特别喜欢他
啊，
我觉得他这人特别有样，
确实
琴弹的又好、
嗯，
而且就给别人一种那种，哎呦，喝点酒然后弹起来没完了那种感觉。
哎，我真酸你啊，
小脸通红，然后嘎弹那种。我见着他我特别兴奋，我见着他我就因为我不是那种人，
哪一种？
我不是那种就是
轻浮的人。
我说实话啊，我特别有深沉、
嗯、
哦。我在网上，假如说我不认识你啊，
嗯，
我天天看任小直视频
哦，
你跟我擦肩而过，我就当不认识你
哦，是不是啊？
绝对的。
哎呦，
我不打扰你生活，
你看看。
但是那天我见着这魏老师，我是有点忍不住了，
嗯，
我就说魏老师，我说魏老师你好
啊，
我说我买过你网课，
嗯。
然后魏老师就乐，你知道吧？然后旁边那个鼓手还问了，说你买票了吗？
哦，
我买了，
嗯、
我买了，拦住我吗？买了。然后我操，当时我还挺兴奋，你知道吧？然后他们就进去了，我们在门口抽完烟之后，我说操，进去看演出去。我说得先上厕所
啊，你得排一下。
哎，我排一下。然后我一推门，我就看见魏巍他那乐队啊，魏巍三重奏啊，
啊、
嗯，肚子里面尿尿，
你尿一个坑。
他那坑不多，你知道吧？他那坑就三个坑。
哦，真一人一个。
哎，他们都站着
呢。哦，
啊，
都是背对你的。
哎，包括包间也鼓手好像也在包间。他们四五个人，你知道吧？
哦、
在那儿。我一进去之后，我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很尴尬，你知道吧？
哦、
然后我就说，我操，我说魏老师，我看你尿尿了。我说魏老师，我看着魏老师尿尿了
啊、
哦。然后那就是。给他们都整笑了嘛，然后那个鼓手就乐了，
嗯，
鼓手挺活泼的，跟我说你真不会聊天儿、
嗯，
我说魏老师，一会儿演出加油
啊，
然后魏老师过来，砰砰砰拍我两下肩膀，我
上了洗手了，
上了洗手，
我操，魏老师往我身上慢了慢，开玩笑，完就拍了拍我，我操，当时感觉贼兴奋啊，后来就、
嗯、
他就正常演，我真的太帅了，就是感觉。
哦、
因为之前我挺少看演出的，我就感觉你在听歌的时候、
哦、
有时候你听了这个歌你会觉得哎呦还挺好听，这旋律能让人摇起来还挺好听的，但是如果你现场去放这歌，卧槽，就真的特别爆炸，
卧槽、
嗯、
你下回能不能带上你乐队的贝斯和主音啊，
我叫你们要不来的
你问一问，
不来我撅琴，我肯定去，
那还咸鱼怎么卖？反正还行吧。就那天，我操，真没少喝。那天得喝了八杯酒，那天四杯调酒，四杯精酿。哎呦，那天真喝的难受完了。
哇塞！
转天，录播课知道那工作室没了。
那天录的下一期节目，
对
吧？
对对 对, 对，
时间线这块乱了点。
嗯、
行，
哎，
挺
好，
这就是我这个月、嗯、
不错，
也挺多姿多彩的，
挺好的。
就那样，
酸你，
嗯，
就那样，
自由王，
我也没领证。
嗯，
行
什么？
嗯，感谢分享、啊，
哎，
哎，挺好，挺好。
你没什么想分享的？
我还有个新闻，我刚听就是踩你，
你这是。热点机器啊、
哦、确实，但我采纳你意见、
嗯、
我看了一眼我这个月干什么，
嗯，
我这除了封面的那个照片，就是咱们收费节目的照片，
嗯，
没了
没了、
哎、呦，
就没了、
嗯、你活了一般了、
哦、啊，还行吧，哦，我做了个按摩呀、
哎、呦，
嗯，跟我朋友们一块做了个按摩，
哦，你看看，
嗯，没了，就是就一张按摩的照片，
哦，中式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式的，
泰式推拿。
就我为什么照这张照片啊，是因为我这位朋友啊，
嗯，
是之前那个纸上谈兵的嘉宾大掰、
哦、
他体型比较大，
嗯
嗯
啊，又高又胖，
嗯，
然后当时那按摩店那个衣服又啊，等对他来说是 XXXXX S， 知道吧、
哦、
穿着这个跟个玩具似的，你看我照张相、
哎、他没那么胖啊，感觉
他是被这个衣服箍住了、
哦、
我觉得啊，嗯，他还行，他这个体重这方面不低，
行吧，
行，挺好、
哦、
挺好、
哎、
这个各位呢对我们这个这期节目有任何这个小点子呀小想法啊、
哎、
都可以在我们这个留言区留言
啊,
啊
一起讨论一下、
哎、
是的是的，
嗯，
那我们读评论。
好嘞，
哎，读评论，
读评论，
哎，读评论，
读评论。
嗯，看看吧。嗯，
辣椒又反上来了。
哎呦，哎呦，读这个叫什么呀？嗯，小聊。
哦
啊，
小聊了。
哎，啊、来自于广东的 啊，广东的。
哎，
一把小时家呀。
哦
啊，哎，他是这么说的。
哎，
年挺是啥玩意儿？三小只好喜欢说类挺之类的词儿，括弧形容词加挺，这是北京方言吗？
哎，这是哪儿的方言？
东北话。
哦，东北话呀。
嗯，东北话一开始都是什么
类挺，就是哎呀太累了。
对
啊，挺累，挺
累了吧唧的
啊，
那种意思
啊。黏挺，他不懂什么是黏挺。
黏挺就是说你这磨磨唧唧的，
磨磨唧唧的，
对，就是挺，我认为是得慌，
哎，得慌，
饿得慌，饿挺，
对
啊，累挺啊，累得慌，
累得慌，
累得慌，
黏得慌，
啊，
烦挺，
嘿嘿，但是属于什么呀？
嗯，
我属于是我只听过思远说累挺，
嗯，
所以后来我为了刻意的去这个调侃他呀，我只要是形容词后面都加挺，
哦，所以说我们也被你带坏了，
确实吧。
确实好像是除了累挺以外没听过别的，
反而饿挺是纯原创的，我认为啊，我都不知道这能不能这么说
啊，我好像还真是没听过。
嗯
嗯，
我反正我挺爱说这词的，
是不是？
挺烦听的。
嗯，
行，到我了。
哎哎，
这个咒的啊，
嗯，
这个人叫做 Vax 老叶
Vax 啊。
嗯，
看吧，
他获得两个赞，
太好了。
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哎，
就像这一期一样
哦
啊！咱先说一下，咱们读的是这个
哦哦，吓死我了！
哎呦我吓死我了！遛狗群里的变态，
哎，
我的同学有些奇怪，
也是
要命的面试，
哎，
对，在这一期啊，
哎，
就像这期一样，
哎，
从故事一开，从故事一，哦，从故事一。看到人心的险恶
哦，
从故事二，
哎，
体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看看
哦。从故事三，
嗯，
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
太是了，
有别于老派的灵异播客，
哦，
三位的吓死我了，好适合年轻的听众，
你 看
也算是一种小众文化的传承吧，
哎，
哈哈，
嗯，
祝福。P.S.
啊，
跪求篮球群，坐标望京，吓死我了，已投稿。希望选上哟，
哦，
非常感谢的投稿啊，
哎，非常感谢，
哦，看一下，但是望京这个地界远了点，好像
远听，
哎，确实远听，
远听，
嗯，
啊，你来过来可能那边
累
听，
堵车堵这儿黏
听，
打完打累了
累听，
有点饿听，
饿听，成撑听了。听我们说完的烦听。
我读一个，
哎，好，
他是这么说的啊，凌晨两点听吓死我了
哦。
第一个故事说起卧室的摄像头的时候会脑补很多，其中就包括比利说那种可能性啊，
哎呦，
出现杀人事件啊啥的，悬疑拉满了。
嗯，
就那个是遛狗群里边的那个故事，就是通过监控发现了一个男的对他的这个衣服做了一些，
是的，是的，
不好的事儿，
还把头埋在枕头。
哎呦我天哪！
昨天特别逗啊，昨天那个我跟老博文见着了，然后呢，老博文就在跟我聊这咱们这个故事的事儿。
有
啊，这时候呢，
我喜欢听他的这个反馈。
哦，你不愿意听他的这个，你相信我的。
为什么呀？
因为老波呢就说这个遛狗群这个故事，
嗯，
啊，这时候火子在边上，
嗯，
我都没听这期啊。
就老波文的媳妇儿，
哎，老波的媳妇儿，
嗯，
然后呢就说什么故事啊，
嗯，
怎么个回事啊，
嗯，
老波给他讲了一下，说什么有一个，
嗯，
啊小区群的一个女孩遛狗，
嗯，
然后他认识一个那个群友，然后让他来家里，
嗯，
然后当时那个火子可能没有 get 到他这个是什么故事，
嗯，
然后呢老波就说，哦，是这么着，最开头是怎么着啊？最开头说是老波说，要不然你们早说呀，来我家那个客卧呀，我给你们租给你们多好，一千块钱一个月。
哦，
就是说路过你家房间，
哦，
嗯，然后说打扫完干净，我说你早不早说啊？
哦，
然后当时老波说，那你们如果来了，我是不是也得在屋里放一个 sky 什么优子的大眼睛观察你们？然后要不然说任老师就会像那个故事里的那个就是那个变态一样，闻我臭袜子，趁我不在家。
哦，我操！你在心里是这种形象吗？
他愿意埋汰我，
嗯，
啊，他愿意埋汰我，
嗯，
但他是真够臭的呀。
臭挺
哦，真臭挺。
他高中跟他一宿舍，
他跟思远比谁
酸挺
谁实？
那一定是思远臭，一定是思远臭。这个我可以跟你说，
思远有点过了是吧？
哎，
嗯
嗯，哎呦，
那天德州，
哎呦我天，那天真是嗯，冲脑子，
羊上脑，
哎，真挺难受。我说一下这个投票情况、
啊、哦，
投票是你写的？
是的，是的。
投票的这标题是：
嗯，
你更喜欢
哦。
第一个选项，猫咪笑嘻嘻。
哎，
第二个选项，小狗哦吼吼。
哦，
第三个选项，都爱哎嘿嘿。
啊，
第四个选项，暖哟。
什么呀？这是？
就是因为什么呀？
你总得跟咱们节目内容挨着点吧？你这投票，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我录播客。我已经轮着过巨多回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已经能把我想到的所有投票关于吓死我的都给试过了，
是吗？
对，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甚至一度我就不想发起这投票了。但是后来我想，反正投票是个工具嘛，我利用这个工具，我了解一下大家对于宠物的这一块，
就是喜欢猫还是狗，
哎，还是不喜欢宠物
啊？
哎，
还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对对
啊！对。那我觉得你没达到你的目的啊！
哦
哦，这个获得第一票的是
哎
暖油
暖油
75位啊，投给暖油。但
我好好奇他那俩字是怎么写的呀？
暖油
暖油
暖
暖
暖。但我估计他们可能就觉得有意思，就选暖油。他不是说真的是我不喜欢宠物。
哎呦，
第二名啊
啊，
都爱哎嘿嘿，
都爱
猫和狗都喜欢。
你看看，
哎，第三名
哎，这个关键了啊。
小狗哦吼吼
哦，你看看、
哦、第四名是猫咪笑嘻嘻，
我是喜欢小狗哦吼吼，
是吗？
哎，
哦、
但我投给了外公。
哎，感恩环节吧，感恩环节。
嗯、
你这个投票，我今天不读的不是很舒适的。
哎，
不巴适了。
我是哪一期说了这舒适到底？
收费节目，
收费节目的哪一个？
收费节目里面的清官难断家务？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是那个，
老许，
哎，你就是讲两个朋友特好的那个
啊、
哦，那一期
那不就是钓鱼钓鱼吗？
啊、应该是钓鱼，
嗯，舒适。
哎、等会儿，你刚问的什么问题？还是
就我哪一期哪一个故事说的不巴适不舒服？
属于的
舒适
哦，是你其中一个故事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中的故事，那个故事叫羊左之交
啊啊哦哦，
就是、当然我说多了，可能大家不愿意听收费节目了。反正羊左之交他俩关系特别好，然后他俩就一哥一弟弟嘛，然后他哥哥确实不舒适了嘛，然后你当时就说哥哥，你说过得很好，哥哥在底下不舒适了。哥哥不巴适了呀，然后这时候我说啊，哥哥在底下还学会四川话了。
哦，对，
想起来了。那你是不是上不是上期了？就之前我说不行吃，不能，就拒绝那个语气。你是不是也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那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里头。
哦，就那个谈恋爱那个是吧？
不是，
不就是闹别扭那媳妇特厉害，那
媳妇特别厉害那个，然后说不给他爸吃饭，
哦，不行，不行吃。
说哎，我说那要偷偷给他喂呢，嗯，不行，不行吃。
OK 了 ，OK 了，
就很多有时候你的这些就是语言啊、风格什么，都是得有那个那个冲劲在，
确实
得有那个环境。
有时候
你感觉来了就挡不住了，
对，
嗯。
来，我最喜欢的那个感恩环节啊，
好嘞，好嘞。
哎，首先呢是这个叫纳米。
纳米
压印糖油饼啊！
哎呦，香啊！
哎呀，喜欢这个，
你知道是啥吗？你就香
糖油饼啊，
纳
糖油饼
压印的糖油饼啊！
什么叫纳米压印、啊？
细致做的细致
哦，纳米啊！
哎，每一块糖分布的很均匀，
纳米单位做的糖油饼，呼吸就吸进去了，灰尘一样。
它可能就是。细致
哦哦哦哦，好，
其实一整啊，
非常感谢啊，
哎，喜欢
糖油饼，
糖油饼喜欢这个《小王徒步历险记》啊，
哦，
哎，下一位啊，叫做雾忧草啊，
雾忧草啊，
雾忧草，
雾草，
对呀、啊，我怎么觉得是比例的
雾草，不是，我认为是，
我知道忘忧草，
忘忧草，
忘忧草啊，吃了之后就不忧愁了，是吧？
那雾忧草是。吃了之后不让你忧愁，
不行忧愁，
不让忧愁，不行
忧愁不巴适。
我觉得应该是乌有错，
乌有错啊，有可能啊。乌有错喜欢这个 OK 的十一月我们的应季的
单品，
单品
非常感谢啊。
哎，下一位叫做皱版漂亮男孩，
哎呦，
喜欢我们这个 OK 的十一月啊，
哎，非常感
谢
啊，漂亮男孩。
下一位叫做伊麻。叫做
伊麻
平
川，
那不就是伊麻平川？
对对对，喜欢我们这个OK 的十一月，我们的应季单品，
非常感
谢
啊，平川兄。
哎，我发现啊，我这个因为这个，我现在是印象很深啊，我已经连着四五期一直在感谢这第十七页了，因为它不是在滚动的嘛。
哦，
对对对，
最近感谢的人不是
频率快高，
就是给我们这个支持人很多哈。
对的对的，
哎呦，
下一位叫做大洋芋 DYY， 我们的老听众啊，
哎呦你好，
哎，喜欢这个爱死揣十，
哇哟，真是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
对呀，
感谢大洋芋。
哎，对的，下一位叫做董三三三啊。
懂三三三了
啊，喜欢爱死揣这一块了。
哎呦，你看
啊，听听爱死揣吧，没什么事儿。
也好个八卦，
哎，听第十季了，前几季听都不错，看看这第十季怎么样？八五八式。下一位小苏，
非常感谢啊。
哎，小苏喜欢爱死揣十了。
哎呦，小苏又来了，你看，非常感谢啊。
对，下一
位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
是的，下一位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老朋友了。
哦，
不匹的匹老板。
哦呦，
哎，喜欢爱死揣十，
比奇堡的这个居民了，有点。
你看看吧，
非常感谢哈。
哎，
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
是是。下一位叫做俄罗斯猫猫头啊。
哎呦，俄罗斯的猫，俄罗斯有什么特产猫吗？什么猫是俄罗斯的？
我记得那边
波斯猫。哦，那是波斯的。
哎，是不是那种看那个在雪地里那种大长毛，那种跟缅因似的那种大长毛。
哦，叫什么舍利也不什么东西。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知道舍利子。
我也是。
舍利是跟豹子什么那种猫。
哎，非常感谢啊。
哎，他喜欢爱死揣十啊。下一位呢。是用了这个老博文拜年的这个头像的啊，
哦，
叫做这个离离离，希望老博文再来，
哎呦，
你看就对上话了呗，
哎，随时都更新的，他这名字是啊，
是的，
非常感谢哈，
哎，
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
老博文唯粉，
你看，喜欢 S 穿石，
哎，非常感谢，
哎，下一位叫做噼里啪啦八八八，我们的老听众，
哎，
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
确实，
S 穿石，
非常感谢啊，
下一位呢叫做我爱比利纯呢。
一看就是敌了我们付费节目的听众啊，
确实确实，
就鹌鹑的那个鹑
啊，对对对，
这个梗应该是在下里边有的吧？
好像是
下里边，下里边啊，
因为上期开始斗鹌鹑了吗？我忘了，
没，上期是那鹌鹑都死了，
都死了
啊！你看，
我才有的那个经典。
哎，好嘞，
是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
喜欢 S 穿石，
你好吗？
你那不是
不错不错。下一位啊，
就是我脑子转得快，
你看看吧，
确实。
下一位叫做哎呦火明日花老师，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
老听众。
哎呦，你看，
喜欢爱死揣十啊，
非常感谢啊，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
对啊，然后下一位呢，叫做韩思远啊，姓韩呢，
哦，
叫韩思远。
你看，
哎，喜欢第二十一期，哎呦火，曼城赌怪莱斯利啊，
非常
感
谢
啊，
看看吧，支持这种节目。
下一位啊，叫做萨普莱斯。
哦，
腊八前男友啊，喜欢 S 揣十，
感谢，
非常感谢哈，
哎，
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
看看吧，下一位叫做陈龙石，龙石兄，
好家伙，
哎，
很有气势，
喜欢 S 揣十，
听起来很能打，
你看看，
非常感谢啊，
没有你我怎么办？
你看看，下一位啊，叫做 CC 卡瓦卡。
哦，
CC 卡瓦卡，
你看很有意思的名字了。
哎，喜欢我们应季单品 OK 的十一月本月闲聊，
哦，
非
常
感
谢。
哎，接下来呢是三连炮啊，
哦，
叫做将将将硬啊，
哦哟，
将将
僵
硬啊，
我有点僵硬了。
哎，首先呢，敌了一个008，这故事太没溜了。
哎呦，
喜欢这样节目呀！我紧接第二炮在哪打响呢？是第十四期。哎呦，我这故事太没溜了。
二，
哎，
咱们这系列就是两期对吧？
对，紧接着第三炮打在哪儿了？第46期，哎呦，我这故事太有溜了。
哦，喜欢这种节目，
他喜欢这一出
溜不溜的这个节目。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吧。
哎，
一种呢，他是真喜欢我们这一出；
还有一种是
不太可能。
二呢，是他知道我们不喜欢这出，他也不喜欢这出，所有人都不喜欢这出，他就喜欢这出。
哦，
各色了，
各色这出了。
反正不管是哪个吧，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啊。
下一位 Sean 啊，喜欢99期
哦，
哎呦嚯，儿时玩的桌游都是盗版
哦，桌游老板，
对，桌游店老板，
哎，
咱们的
静电森林
，非常不错。
你看看下一位啊，
雍和宫边上，
下一位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小鹿到处跑，被冻死了，
哦呦，
你
去哈尔滨了吧？
啊，去尔滨了，
去趟尔滨。
小鹿是土豆吗？
不知道、
啊。你这
啊，都行吧。洗完也确实，
小心小鹿后蹄的踢你啊、
嗯！
看看吧。
下一位叫做洗澡同学。
哦，
哎，喜欢爱穿石
哦，
哎呀，非常
感
谢，
感谢，
嗯，最后一位听众，哎，叫做可盈万难啊，
哎呦，
听听吧，
嗯，
喜欢这十一过的怪物聚会，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哎、啊，非常感谢以上这个给我们打赏的听众朋友们，
非常感谢，
哎，我们这个是在这个新工作室的第一期啊，
对的，
哎，然后呢，我们希望这个投稿啊还能再多一点，
哎，
嘉宾自荐还能再多一点，
好，
哎，差不多就这样吧，
哎，
哎，
新工作室有点冷，你看这个矿泉水瓶里甚至起雾了，
我手很凉现在，
因为晚到这点了已经没有空没有暖气了
啊、
哦哎哎，没有暖风了，咱得自己弄，
嗯，
有点冷挺了啊，
嗯，
行，
但那个收费节目别忘了，
你看看吧，
提了一下，
哎，
线上
这个最新的付费节目啊，《
小王聊书之聊斋》系列，
哎呦，正在热播当中，
好评热播中、
啊
嗯，
你看看吧，
要不刚刚聊那些梗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是比利春，对不对？
对、
啊，
什么是巴士，
什
么是
书
啊？
什么
书
啊，不行吃啊、
嗯！你都有点跟不上我们的节奏了吧？
哎呦，我天哪！
嗯，求你们了，听听吧。
哎哎哎、我觉得你这个态度是对的。
差不多就这样吧。
好嘞，
好嘞。
我们下周日晚上再见，拜拜，
拜拜。